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文、人生、人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海、人和、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群、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7:03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每个星期一到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3小时。哇，一个周末就猪羊变色耶。从欧洲到人来疯。对，我们那个，对啊，天哪，乌克兰这是真的要打起仗来了。 OK， 所以我们又现在又再度聚焦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这个就是雅尔达密约，当年雅尔达密约那个三巨头，对，少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第四巨头，对，雅尔达密约在黑海。 OK， 那么对啊，现在苏俄包围乌克兰，然后天哪，昆明的火车站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完全天注定，就活生生的上演。所以大家228不要怪台铁了，3天连假不要怪台铁了，你只是等不到火车而已。对啊，100分钟等火车，总比好那个，所以不要怪台铁了。好，至少火车站还是安全的。对，但这种任何的暴力，诉诸暴力哦，都应该予以谴责。哎，哇，对啊，一个周末发生非常多的事情。好啊，对啊。乌克兰这个情势，今天可能不少人进去买黄金哦。还好还没有买欧股。OK， 那个，然后今天，天哪，我要说什么？这些韩国人太厉害了吧！那整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一个3颗星星大秀吧？
展示会
啊！对啊，那个艾伦实在那手机拿太多次了吧。对，而且据说他拍的那一张 selfie 啊，那个自拍啊，好像让推特都宕机耶。真的吗？真的齁。对，好夸张哦。
大家都在疯传
吗？但是旁边有一个是那个最佳女配角的哥哥，他是谁啊？对啊，那个他应该不，他不是个明星吧，他只是那个鲁皮的娘狗的，就是那个最佳女配角，拿到最佳女配角，她好像以前应该是个模特儿，鲁皮的娘狗，对啊，她哥在旁边凑什么热闹呢？戴了个眼镜，对不对？戴了个眼
镜，那你来参与一下
，对不对 ？OK， 我觉得这个颁奖典礼实在太轻松了，又还 order pizza。是啊 ，OK， 那个好像在自家的客厅里面一样。好，然后大家有看到，对啊，然后他们怀念是那个怀念，就是这去年过世的影人，结果那个也有邵逸夫，Run Shaw， 然后最后那个 Bette Midler 在唱歌，然后他们所有人的照片，所有已故影人出现的时候，哇，中间就是很中间就是邵逸夫的相片，不过王家卫全部巩固了。好了，今天等一下晚一点熊熊会来， 然后我们已经有蜂友好疯狂哦，非常专业的做出来了一个熊猪大拼比这样子，
而且还就是表格化，
对，还表格化，这个表格已经专业到就是说可以登在亚当夏娃报纸上了，
对，
好专业哦，收专业，真的好专业哦，那个百分比什么都算出来，
对，还有小皇冠。
还有小皇冠，好，等一下我们等一下看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办法跟迪亚连线一下，
好，
晚一点点看看怎么样。那个 OK， 今天不过老实讲，这好像奥斯卡，我今天居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因为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感冒已经有点变成鼻塞，还然后反正就是也不能算感冒，但总是没有完全好，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晚上睡觉你就会知道好像冒汗，所以今天我居然好像九点不到我就醒了，所以就对，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就看了 Oscars， 居然看到一点，我的妈呀，
真的
是颁奖典礼也太长了一点，
进公司的发现
也太长了一点。不过 Jennifer Lawrence 好爱摔跤哦，他是怎么回事？他们上次是讲是哪一个星座好像很容易摔跤的样子，走路很容易摔跤，不知道。OK， 他好像很容易摔跤的样子。OK， 地吸引力有点太强了。但是我的乔治完全没出现呢。
哦，是。
对。他完全没有出现啊。其实梅丽史翠普那部电影，他是制作人，他是制片。对，八月新风暴，他是制片，他没来，好吧，我一直说乔治在哪儿 ？Where is George？ 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苏安妮台南气温回升，虽然太阳不大，但有些闷热。气象报告预测星期三会有寒流，天哪！不过我认为应该只是凉流，不会太重。今天天气没有污浊，也没有被杀。但是苏安妮，你的爷爷好厉害哦，居然知道贝莎的新去处。他上礼拜就知道，不可能今天他已经，我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出现在。但是贝莎已经，就是说他说贝莎这个名字就是专属人来封了。对。所以他就会那个，在下午他会还原本色的意思，就是。对。OK。今天的气温晴雨比假期的温度降了13度，真的就昨天就冷啦，
好冷。
我还好，我礼拜六下午还去骑了一下车，但是我发现哇好错误哦，礼拜六去骑车真的好危险哦，那些小鬼你知道吗？那些小孩天哪，你知道吗？就是你到底你应该左边右边嘛，对不对？他就偏偏一定要骑到中间，所以我刚有一度我就只好紧急刹车，你知道吗？就他那个小夹车就在那个自行车道也不是太宽嘛，对不对？他就在那个车道中间，然后我就紧急刹车，我想我的脸色也不太好看，所以他妈在旁边说啊。就叫你骑旁边，就你干嘛骑了？这真的实在是很危险的，我发现。所以真的，好啦，我以后周末不要去骑，因为其实我可以平日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好了，当然我技术也不是很好，所以，对我总觉得对，真的险象环生。OK， 今天的气温比假期的温度降了13度，下大雨影响交通和心情。今天的奥斯卡金像奖特别的极端，地吸引力拿了6-7个大奖，还好我去年有看到大荧幕的太空秀。奥斯卡人来风气象报告，虽然今日台北气温骤降，应该骤降，昨天就骤降了，但86届奥斯卡却火热登场了，每颁一个奖脑袋就自动比对熊猪上周的预测，最后忍不住做了个表格，是夏天做的吗？我只能说影视维基百科迪亚真的太强了，预测准确率高达68%以上，而熊熊则在技术奖上 面神准。如果将雄猪合体，那么人来疯预测准确率高达 81%。 人来疯影视团队太强了，请受我一拜。不，夏天你要受我们一拜，因为你的这个表哥实在太专业了，真的好专业哦。八卦贾克伯，早上起来飘着毛毛细雨，心情仿佛飞到了洛杉矶，一整天天气都阴凉舒爽，看着得奖名单好不意外的 Oscar， 心情还是有些许失落。地心里虽然不是平均六七十的白人男性评审团会喜爱的片型，但还是恭喜他夺下七项大奖。他只是没有得最佳影片而已，对不对？但他其实已经，他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现在是念到应该是 Kingsley 吧。嗯， Kingsley 高雄天气报告，高雄温度骤降，灰蒙蒙的，听说高屏区雾霾，空气污染全台最严重，风友记得出门戴口罩。今天开始少了笑开怀的贝莎，但我相信 Soso 会更努力的，都加油啊。奥斯卡没看到 George， 但有 Benedict 也是帅气逼人啊。
有
他上台的时候跟柔妈说这个是 Soso 的
超级帅。而且那刘姐，你有看到那张他跳起来在大家后面拍照恶搞的那一张吗？他有一张是他大家前面有人在拍照，他在后面就是搞笑的一张照片。
在红地毯上面。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部分奖项都是热门人选，没有太大惊喜。这次评审都走保守牌吗？ Cate Blanch 的礼服值五颗星的赞。然后
LA
吼吼，庶民天气报告，今天下午洛杉矶雨势终于趋缓，晚上看了三个半小时的奥斯卡，大部分的奖项都在一般预估的范围，虽然猜得出来马修会赢得最佳男主角，但总是觉得里奥纳多有点可怜，快要变成男版的梅丽史翠普了。还有三颗星星真的花好多钱在打广告，主持人艾伦镜头前死拿着三颗星不放，完全不忌讳的置入性行销，但是被媒体抓包说到了后台马上换到他的水果机。还有 Will Smith 有资格颁最佳影片吗？他是今年金酸梅奖的大赢家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威尔史密斯会，他去年有拿奖吗？不知道。
好问题，可能要等一下看一下。Jeffrey 新营庶民天气报告，今天天气突然变得冷，班上就五六个人挂病号了，但即使是这样的低温还是浇熄不了我对于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期待与亢奋。虽然没能看直播一同感受得奖者的惊喜感，但我晚上一定会看重播的，到时就要背弃柔姐的节目了，请多包涵。今年最爱的两部片 Gravity 跟 Frozen 都可以说是羽翼相当丰硕啊，山卓布拉克没能得奖让我小小失望了一下，但全片得七座小金人真是太厉害了，撒花啊。 Frozen 得的两座奖也真是实至名归，不仅全片看了两次， Let It Go 听无数遍，更让我跑去找这是什么？
找 Tangle 来看 是什么？ Tangle 是个连结吗？
好问题，跑去找 Tangle 来看，充实了对 Disney 的热爱啊。噔噔，Winnie 庶民天气报告，柴山火星人228假期的好天气在星期日晚间消失，我的心还停在228美好的假期中啊。看了 Kano 拼错了多一个 N， 到现在还很热血，很想到高美馆边跑边喊，这是什么口讯吗？
不知道，要看了电影才
晓得。对对对、okay ，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看电影，对不对
？No， 都没有。
OK， 你不是爱棒球吗？
因为我本来周末要去看的，但周末电影院好多人的，我什么都没看。
对，他们说是要领号码牌才可以看，所以显然
对，
有机会破海角七号的武艺三咯。
不管什么片的好多人哦，周末我觉得有可能会破。看完整个趁展期最后一天去看了林老师在成大 B1 的画展，从唐卡到新次元能量化，看完整个元气饱满，对人生充满希望与正面能量，我还念出画旁边的文字还被闪光笑，不过害羞的我实在不敢跟解说人员分享我的感想，只好默默的在这跟分友们分享XD 还有台南盐水月经港的灯展，有别于爱河的花灯创作，月经港的完全大胜真的十分精彩，有让人置身于大陆江苏的小桥流水感。这是我第一次发天气报告文，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听录音档才知道贝莎要离开了，真的很感伤，希望她能好好调养身体。柔姐也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哦。
OK， 好像
摸摸吗？
哦，还有摸摸摸
摸 Oh my god， 摸摸路庶民天气报告。南加州小镇天气报告，连续几天的暴雨加强风，温度都维持在十来度，很冷的周末持续到今天下午，终于雨势停了。也许考虑奥斯卡的红地毯时间要开始了，所以雨势就缓和了。看着奥斯卡颁奖典礼，会觉得一年过得好快。记得去年此时，李安大出风头，颁奖典礼完毕后还去吃 In and Out Burger 的 Animal Style， 被记者拍个正着，大做文章。贝莎走了，想到李安少年拍的一句台词：“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最伤感的是来不及好好说再见。对啦，就是这样的感觉，来不及好好的跟贝莎说再见，让人伤感。尤其是看了贝莎文情并茂的告别讲稿，事出突然却又不是无迹可寻。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突然跟大家说贝莎要离开了，哎，真的很难过。连集合所有负面能量于一身的卡奴说要走了，都会让人离情依依，更何况是贝莎呢？在节目中负责所有笑梗里头的夸张笑声，就那么冷不防的从背景中突然冒出来，让人拍案叫绝。好个随性演出，却又恰到好处。熊熊要走，在节目里有说着听众千方百计的奇怪方式要熊熊继续留下来，只是到后来都不可行。是否被杀也来个观众大解题，试着用千方百计的奇怪方式留下来，然后再说真的要离开了。谢谢柔姐的人来疯节目那么用心的经营，也谢谢人来疯团队拼命的维持节目在高水准的状态。人来疯冲冲冲！
好，感谢大家。
嘿，以上，
以上就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嘿，对啊，就是我的喉咙还是有点干，就是。OK， 而且对啊，天气实在是太诡谲了。对啊，你看礼拜五、礼拜六天气那么好，礼拜天就不行了。对啊，还下雨啊，就完全就变冷了。今天也很差，然后还说可能明后天又会更冷呢。礼拜三啊，
礼拜三
还要更冷呢、嗯。也就是说，春天真的没有来，
还没来，
还没来，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嗯 ，OK。那么今天哇，今天有一个，他应该也算是收藏家，但是大家可能。知道他是大主播，就原来大主播是大收藏家。然后呢，他要跟我们风花雪月画古今。
I like 音乐即时通，紧抓住生命中的每一个极光片语，绝对的声音 TAS 2013。乘着时光机回到1930年，激情美丽的 Tango 年代。
He wakes up, he makes up, he takes his time and doesn't feel he has to hurry. He no longer needs you, and in his eyes you see nothing.
纯美如白兰地的嗓音，唱出爱情的酸甜滋味。淡淡的优雅，如流水般带你走进最纯真的梦境。A breath of mist upon your skin, hang steady through the morning. A feather brush. 古典、民谣、流行、爵士，都在 TAS 2013绝对的声音专辑。
I like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农委会农粮署抽查市售包装米，结果出炉。有低价进口米混充台湾米，标榜台根九号，含量却不到一半；还有碎米超标，竟说是优质米，产地标示不符，品种标示不符，品质规格不符。
中广严选金广米，通过 SGS 250项检测，100%产自台湾的好米，保证不含低价进口劣质米。每箱8公斤丝包装，尝鲜价800元。就爱吃好米，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中广严选好物市集网站选购。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今天出现华人思维学院执行长。我如果讲那个大主播，你现在 X 大主播，现在还有在主播吗？已经不主播了。
我只有主持节目，没有在播新闻。
OK， 戴中人。
Hello， 柔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中人。
哇，那个风花雪月画古今，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喜爱文物哎。
没有什么学问了，就是说借这个方式能够逼自己有点动力看书，去接触一点这个过去不太了解的东西，对啊。
但是你其实是一个这个蛮重要的鼻烟壶收藏家 collector 哎，是不是？
我喜欢而已，一点都不重要，哦、一点都不重要，真的。
但是你收藏多久了？
你说我的收藏是？民国76年开始到现在。
民国76年，你是哪一年开始跑新闻的？
76年正好。
哦，就76年。
对，进电视台的时候。进台视的时候，
哇！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经济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电视台的薪水也很好。
如果跟一般上班族比较了，对，但是其实收藏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了。坦白讲、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去很多地方演讲谈文物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什么资格当收藏家，其实我都蛮一语中的了，我说口袋要深了、口袋要深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啊，有口袋很深的人帮你写了个序，对不对？
我写序里面有两个口袋很深的、哦、
两个 对， 对，两个口袋很深的。
一个是曹新成曹董，一个是陈永泰陈董事长，正大行的这个创办人，同时也是他们总裁。他刚成立一个博物馆，很棒哦 ，excellent， 应该去看看。
那博物馆在上海
嘛，对，非常非常，安藤忠雄帮他设计的，非常非常棒。对。
那个不过对啊，因为那个曹新成那个写的还蛮有意思的
哦，
他是说这个。鉴赏重于收藏嘛，因为他说收藏也没什么嘛，因为收藏反正你有钱就可以收藏、
他美颜，他知道我没钱，他才这样写，知道吗？
不是，
我有看过他的东西，我一看就傻眼了，你知道吗？真的。
但他也买过假的，就是。
我每个人大概都会。
他也买到过假的。
每个人大家都有这种遭遇了。不过我说曹新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坦白讲。如果你看过他的收藏，你就知道他是非常非常用心。今天下午还有人跟我聊到他，他是一个天生就有美感的人。真的。
Okay.
了不起。
好吧，我希望他拉抬一下他的这个
股价。
对，那个
你买他们股票是吧？
套牢很久了。
是哦。
那个
叫你不要听名牌吧，对。
不是，这不是，这就你看，有时候会玩物丧志嘛，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林明柔小姐是收藏股票的专家。OK。
那个，所以你的鼻烟壶，从你那个时候，你等于也就是也没几岁就开始了吗？
没几岁，
你那时候进电视台的时候，
26嘛，二十，
对啊，
50年次嘛，
对啊，
不，那是因缘际会了。坦白讲，你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收鼻烟壶吗？有一天我经过古董店，我看到橱窗里面摆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走进去了，我就问那个老板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跟我说那是鼻烟壶，我说哦，鼻烟壶那是什么东西啊？真的不知道
啊、真的不知道。
对，然后看一个绿绿的嘛，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他就跟我说那是翡翠做的，我说哦，是，你看那时候多呆呀、翡翠也不知道，然后那个鼻烟壶也不知道。但是我就买了当
年。但是你那时候怎么会走进一个古董店呢？
就是好奇，纯粹好奇。对。但后来我进去就买了那个第一件鼻烟壶。我想这个收藏第一次哈，那个是个蛮重要的事情。我当时买那件鼻烟壶在当时算是比较贵的价格。我记得是26万台币。在那个时候。
当时啊，你这才刚刚进电视台。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薪水大概比一般人高了，但是也没高到哪边去。那时候起薪差不多是5万块钱嘛。
对、
我就付了我半年以上的薪水。就买了那件东西。
你好大手笔耶。
对，有人说我很有 guts， 但是我一直很庆幸当时买第一件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对对。
你很可能买到一个假的就是了。
我很多人都发生这种事情啊。对。
对啊、
我后来也才买过假的，我不骗你。这个我也不避讳啊，就其实大概差不多就3年前吧。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拍卖公司的这个图录 catalog， 我看照片，我太有自信了，看了照片我就去买了，透过电话买了。买了之后呢，后来他们把这个东西送了台北来给我，送了我办公室给我，一打开，3秒钟我就发现它是假，从此之后就把它丢了一边去了。
那怎么办？那你那时候可以跟他们讲，你这个是假的、不能可以退钱呢？
基本上拍卖公司你买东西大概你必须要自己负责任
了。哦，真的吗？他没有 guarantee，
除非没有没有一个拍卖公司 guarantee 的 ，no。No， 除非你这个像林明柔或者是像曹信成先生这么大咖的，大概他们会哎比较尊重你，否则基本上我们都必须认命。
必须认命吗？
对，因为你自己做判断。所有的中外的拍卖公司，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林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脸部皮肤松弛，法令纹深即许，法令纹、眉间纹。脸部皮肤松弛，请洽台北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八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2312-2266。
我上学快迟到了，早上来不及吃了啦。
哎，等等，妈妈已经帮你把桂冠包子蒸好了，赶快坐下来。
哇，妈，这什么口味的包子啊，好好吃哦。
这是桂冠笋香包啊，因为选用台湾古坑竹笋，所以口感香脆甘甜，怎么样，特别好吃吧？
嗯，真的特别好吃哎。
给孩子准备开学的第一道阳光早餐，我选桂冠。
宜兰中道中学为迎接十二年国教，采取小班精致教学，开发学生多元才能，重视双语教育与情感言教，是一所能让孩子实现自我价值与理想的优质学员。
中道中学即日起受理国一新生登记入学，欢迎小六学生报名。3月23日小六学科探索评量，提供最高30万元的入学奖学金，洽询专线03-930-6696。
跟你说，有个不拘学历、年龄能自由接案，不会影响正职的工作哦！
啊，快说快说！
就是负责打造新娘当天造型的新娘秘书，
那我也可以吗？
快来参加发饰蝶影造型学院，不推销，纯教学，保证交到会，还有实习机会哦！开课日期3月12日，只要18000哦！最专业的投资，快打咨询专线02-2370-6042，网址 www.fdpa.com.tw。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音乐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哇，我真的好惊讶哦，戴宗仁居然有他的国宝档案《风花雪月画古今》，从来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看到你都是。你这个报新闻的这一面啊，
其实大部分人都对我这一面比较不了解。那这一面其实我因为自己喜欢嘛，所以涉足了蛮久。像你刚刚讲，
所以已经
要差快三十年了吧？
快三十年了。
对，当年国际编舞学会，我可能是最 UK 的一个。
哦，
对，那因为他们都老外比较多。
嗯，
那大家他们老先生嘛。
嗯，
那当年因为我要收集更多的资讯啊，跟很多藏家往来，所以我就参加了国际编舞学会。那时候还年轻嘛，所以比较能够到处跑。
编舞是就是。有中国鼻咽壶，有欧洲有鼻咽壶吗？也有吗？
基本上欧洲是以鼻咽壶为主。
哦 ，OK。
对，那鼻咽壶影响到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因为它会容易受潮，对吧？鼻咽壶跟鼻咽壶基本上它原来的原始的目的就是存放这个鼻咽。
嗯。
那么后来中国人觉得它容易受潮，就发明了个 bottle。
哦。
开始。那有 stopper 盖进去里面，
有个盖子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鼻咽壶比较是就是中国的，
对对对，基本上是
鼻咽壶的演变，
对对，
哦，
也没有很老的这个时间了，从清朝开始嘛，
只有清朝，没有所以没有更早，
我碰过有人要卖我宋朝的鼻咽壶，你觉得我会买吗？
那不晓得是哪一个村子，大陆那个，他们不是有好多个村子都是专门是做古董的吗？
诶，哦，多了多了，那
多了多了，他们还有人，哎，什么还有那个村子里面的人看着那些拍那个大陆那些古董节目说，诶，那就是我做的其实。
诶，是，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其实今天上你节目之前我下午才去录了一个节目啊，那个曾国成所主持的那个宝物博很大啊，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当然他以前看我的新闻长大的啊，
嗯，
就是他拿他的父亲留下来的那个日本茶碗给我看，
嗯哼，
我一看完了。 完了，我后来给他估了个价，就300块，我现在一定很伤心。对，完了。然后
我还好，那是他爸留下来的，
但他有很大的希望啊。但还有他爸现在已经大概去成仙了，他爸在一定有受很大的打击。
但是是他爸买的吗？还是说他们就是他家里
的
啊、哦？
买的，而且我
以为说家里的一个碗，那就算了嘛。
而且我的判断没错、嗯，因为我一看那个碗，我就知道他买第一个也会买第二个，所以果然他买了蛮多的。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嗯。但是常常像一路会错下去。
那为什么这个你一看你就觉得只有300块？
坦白说，在台湾很多那个健保节目里面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希望有电视效果啊，所以很多专家其实为了达到那个电视效果，拿了放大镜啊，拿灯啊，猛看猛照。嗯。到现在为止哈、啊，我从来还没有用过放大镜，那不是我厉害。绝大部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藏品拿到健保节目的、嗯嗯、基本上大概你一眼可能一分钟之内你就会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对的跟错的、哦、我有一个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看到黎明柔看柔柔，你就知道它一定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这种美人、嗯、啊，你绝对不会是那唐朝的美人、嗯啊、因为那个形啊、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嗯啊、那根本就不需要用放大镜啊、嗯、什么灯去照、嗯啊嗯、那他们很多是要电视的那个效果在，但我避免误导，所以我不太做这个动作、嗯、如果真的拿起放大镜要细看，表示那个东西大概做得非常的精致、嗯啊、那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不太有把握、嗯啊嗯、但真的在市面上我们看过很多，真蛮可惜的、嗯、那当然有人一直有那个梦，像我这本书里面这个风花雪月画骨集里面，我记得曾经我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以前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嗯，哦，这个 Rate Olden Rate， 他呢、嗯、
他家东西很棒啊，
对，他们是世家嘛，嗯哦、他们是世家，就有一天他们家东西想这个处理掉，就找了那个拍卖公司 Sotheby 去，嗯，那 Sotheby 人去看他们家东西要。但是呢，要临走之前，突然间那个专家就看他们家台灯一眼，嗯，然后就问了那个 Olden Rate 说：“你们家那个东西，那个灯卖不卖？”嗯，他说：“这个灯值钱吗？”就那个灯，
就最值钱的就是这个。
对，那个灯后来卖了4000多万的港币。嗯 ，OK， 那是原来雍正时代的一个粉彩的一个瓶子，嗯、他们家拿去装当台灯。
台币了、嗯。
对，但还好他们没有打洞。嗯，他们就这个为了要稳，他们还放了他们家那个花园的沙子去稳定它。嗯，那这个事情，这个很多人大家都会联想
说，有啊，不是常常有新闻，就是什么哪一个英国人啊，什么家里的一个台灯啊，或者什么，
要
或者是他放雨伞的啊。
这个都真的
啊，对啊，
这个都真的。其实你讲这种事也因为说有很多人听到这种新闻啊，也都会想说他们家那个宝物是不是真的嘛，啊，但到目前为止起码台湾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如此轰动的这个真品发生过了，好，那也许有一天会有哈，那现在目前还没看到。你刚刚讲那个另外一个也是英国的 Orchester 吧，那个小镇，那个人就真的是他看到别人家里面，他觉得说我们家会不会也是？嗯，所以他就抱了一个瓶，嗯，那个灯去，结果没想到吓死人，当时卖了50万英镑。嗯，我非常喜欢那件东西，嗯，好漂亮的一件东西。嗯，
不过你这个风花雪月画骨精在中人的国宝档案，其实就是本来你那个杂志里面的专栏，对不对？
对对，我这本书里面大概是我前后3年帮他们写了专栏里面，那么重新结集成册的。
OK，
但很少人也知道我写那个专栏，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杂志，对不起，这个杂志叫做
艺术收藏，
就是艺术家嘛，
艺术家
杂志。
对对，我可以郑重推荐
这本杂志。
艺术家杂
志我知道很久了嘛，
对，非常久。
但是你这个叫艺术家什么？
艺术收藏与设计。
哦，艺术收藏加设计，
对，
所以不是艺术家，是艺术家底下另外又一本新的。
我强烈推荐这本
新的
杂志，这本杂志是
因为
我觉得在国内目前是顶尖的
哦 ，OK，
非常顶尖
，OK，
对。
那我要去研究艺术收藏加设计，就是
对对对，
就是艺术家另外一个杂志，
对对对对，
因为艺术家就很久了嘛，对不对？历史悠久 ，OK，
所以
你已经哇，那你这些因为每一个其实你写来都活灵活现，很有意思哎，就是里面就是不只是。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无趣，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啊，有很多八卦啊。
八卦吗？
对，也有
不少
的八卦。
你一定看张学良那篇。
张学良的那个。对啊，哇，可惜他太老，我太小，不然真的要跟张学良谈恋爱的。
张学良应该教我，你知道吧？
对，
我访问过张学良。
他应该要教你，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张学良的名言是什么？
名言
啊？对啊，你说他。
那个
他的口述历史里面，对不对？他说他，
对对对对对，
他说女人要沾上我，他就离不开了，他就不离开了。
对，
我要是年轻人，我就开课了，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
对他，这是在他的口述历史里面所说的。在张学良，他承认他自己 的情妇啊，我不知道他对情妇的定义是什么了啊。
嗯，
那起码他这个说他有这个十来个这个情妇啊，十一个了啊，他是他公开承认的这个事情在啊。当张学良跟张大千他们两个互动，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蛮有人味的啊，蛮有人味的这个互动。
对，因为你就对，就是不是你每一篇你是怎么选一个文物还是怎么样，就是说通常都有一个东西嘛，然后你就会衍生出他一些。
啊，这可能跟我的学习背景有关系啦。第一个，
就是这些东西是你看过的东西吗？还是说只是说就是说现在是
都有都有那有些东西是看过的，那有些当然是新闻的话题，还有些书看过的哈、大家都会存在脑海里面。因为你刚才一开始说我是华人思维学院的这个执行长，
对对对，华人思维学院是什么？
基本上是一个教育训练机构，我们教人家有好的这个记忆能力，有好的逻辑思考能力，还有语文的这个训练。那因为我比较早接受过这种训练，说脑筋大装了很多东西在。
对啊，你都在洋人电台教人家记东西，对不对？
那个现在所有人是中华民国 ,OK, 好
所以我就说你应该来我们电台教人家
记忆、啊。你跟赵康说。
对那个没有我认为你是金主，所以OK。所以你那写到张学良那个是讲他的一个菜单，对不对？然后就变成了一幅张大千的画，是啊，张大千要请他吃饭。
对，里面有提到这个张大千的一个菜单呢，哈，你看他们那个菜单，你也必须佩服他们两个老人家，吃的那么好，还不会得了那个血管栓塞，蛮棒的哈。不过他们那时候蛮闲情逸致的哈。那当时这个张大千先生请了张学良在北投他的官邸里面这个吃饭。
民国71年。
对，然后后来这个张学良就把当时张大千用手写的毛笔写的这个菜单送去了庄裱，但他刻意留白啊，又送给了这个大千。大千一看，
好厉害。
对，大千一看就知道，就帮他在这个画了这个萝卜跟白菜。
对，好棒、
哦。结果成为一幅这个非常好的作品，当然也是一段佳话了。后来这个菜单拿去拍卖了，卖了很高的这个价格。他们两个人当中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互动，因为当年张少帅已经非常有实力了嘛，哈。
嗯哼。
大陆的时候，那大千那时候还年轻，在画画。跟张大千最厉害的就是他能够仿啊，做假画。
嗯，
所以第一次张学良请大千吃饭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把张大千先吓坏了。去为了吃那顿饭，他先写了遗嘱，他怕他一去不回头。
嗯，
就没想到一去之后，两个人一见如故。
嗯哼，
后来他们从此就变得这个好朋友了。
嗯嗯，
这当中间还有他们俩还曾经为了买画发生过一些个这个过节哈、啊，一些个过程在。将近30年，就29年之后，他们在台北重逢的时候，当年这个张大千想买的没买到的东西，被张学良给抢走的东西，后来张学良送给了这个张大千。
哇、
对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这个一段这个君子之交。
不过你讲到这个菜单这个话，
嗯，
好像我们那张国立就最近写了个小说，好像就是在讲。就跟我不知道，我还没看嘛。
我也没看，我不晓得。我听说他写一本书，
他就是好像，那天 title 叫什么？张学良与张大千的什么？也对，反正就是从这个、
是他们两个人的吗？
对对对对，他就从这个，好像从这个家宴，从这个宴席。
哦，
嗯，
哦，
对
，OK。
那个，但是我在这边觉得，哇，故宫应该请你去做行销、
感谢。
真的，
感谢。如果可以的话，
对啊，不过故宫的院长也帮你写了序，他应该有看到这一篇，
非常感谢。
我觉得对，但是为什么黎明柔认为这个故宫应该请这个戴宗仁去做 marketing 呢？
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开春新气象，中广培训给您好消息。
中广讲堂3月起周末推出人际沟通系列讲座，有口语传播专家游子祥，让您掌握沟通关键。有文案达人唐崇达的沟通窝心术，有亲子沟通专家吴娟瑜，让您知晓少年维特的烦恼。口语魅力通王介安揭秘职场沟通术，知性电视主持人夏嘉璐说他的私房主持技巧，沟通高手周振宇教您说话沟通深入人心，堂堂精彩。现在就上网报名，单堂课500元，全部6堂特价2500元，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电02-2500-5566查询。
在日本，欧豆嫂是诚恳老爸的意思，在台湾，推豆嫂是个诚信的好味道。承袭50年的酿造工法，酝酿出时间的味道。欧豆嫂像父亲一样疼爱所有的家人。 黑豆嗓酱料订购专线0800-253399。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哦，今天我们大主播、大主持人在戴宗仁，戴宗仁在这里哦。但是其实他也是这个文物的爱好者，大收藏家，所以戴宗仁的国宝档案。那我刚刚讲到，我说对啊，故宫应该请你去做行销哎，因为这篇 CSI 在故宫太精彩了。
那其实
而且如果你做行销的话，会把我们搜索的偶像也请来了。
谁？
那就是那个福尔摩斯的那个男主角。
哦，是啊
，Benedict。我没有，我就说，如果真
他现在在英国被认为是最性感的男人，不是吗？
对、啊，
right?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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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你们很喜欢那个型的，对，所以我绝对不是你们的菜哈。好吧，好吧。啊，真的是。
所以，
不过我
你这篇真的很精彩，我看我就觉得说，对啊，他们应该找你去做那个。
心有所感啦，因为那去看故宫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
你是去看一个什么啊？2010年。
那个
文艺绍兴，
对对对对，南宋的一些个文物大展嘛，对，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了。
嗯、
哦，也这篇后来这个故宫现任的冯明珠冯院长愿意写序啊、哦嗯，我就觉得他蛮这个宽宏大量，显然这篇文章没有冒犯他哈、哦，这个，
但是好像没有启发他的呀。还没起吗？
他们那个体制里面当然还有很多、
我想也很难啦，你真的要进去做也很难。但是我觉得这篇很精彩。
但他们其实这几年有一些个，这五年当中，我觉得慢慢有一些个改变了啊、哦
嗯。
但是你可能也不能要求他们用我们用私人企业那个角度去想这些事情在啊、哦。但他们其实已经很大改变，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大概不知道哈，我们的故宫也好，或者是台北的那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好、大概是全世界哈少有的博物馆。这个办展览这么频繁的，这个要放成老外觉得疯了，你知道吗、这个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是我们的福气了齁、哦、那个可能跟台湾人喜新厌旧有关系。那么在国外他们通常办一个特展，大概可以维持个两三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
嗯哼，
你去看看那个尤其历史博物馆，大概可能平均每个月来一个展览。那个我们的故宫起码一季也会有一个特展。
嗯哼，
我觉得在里面办这个展览，如果是那个策展人、真的会疯掉诶、
嗯、
很频繁、很频繁、那当然是我们的福气了。所以我鼓励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去看看。哎，便宜嘛！你去看那个历史博物馆跟故宫的票价，便宜的不得了啊，对不对？这个相对而言，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了。但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有些个不同的这个变化改变。对，不，我想你看这篇文章，你会比较会觉得说有趣，是因为
对啊，就谁会想到呢？对啊，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CSI 在故宫。
很少人知道说我们的法医制度齁、要比国外的要早了这个上百年之久齁、两三百年的这个时间在、所以当时我看到他们把那个南宋的文献拉出来放在那边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找 CSI 的这些演员、那么跟电视跟 AXN 去合作、然后去做一些这个新的这个 promote、这样的话我觉得会让这个大家目光聚焦，而且不是台湾聚焦而已齁、是一个 global 的这个方式齁、因为台湾现在很多植入性行销，可是坦白讲我觉得这些行销不太怎么高明、应该有别的好的方式、那当然除了那个CSI 之外，那里面我也写到说中国人
的，不是因为 CSI 里面就讲了对不对，他还是他一个台词嘛，
他里面也有提到过啊，
他提到
里面曾经有一段剧情 CSI， 对，他就觉得说
CSI Las Vegas，
对对对对，他就说这种验尸的这个制度啊，其实就是来自中国的。OK， 那么
就是宋词是不是？
对，
这个南宋。
对，你看他那本书里面，你非常讶异啊，当时他们怎么去
洗冤录吗？
对，当时他们怎么去验尸，怎么做、啊？其实这个他们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科学的方式去做判断了哈、
对啊，他就把一个人这样画在。一个尸体这样画，
但是你看展览很冷冰冰了、因为就是一个那个上本书搁在那儿了，
对、
你比较不会特别的什么感动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用比较翻新的这个方式去介绍它、 然后我里面也提到那篇文章里面我也提到那个数学的那个方式，我就觉得应该做个益智大竞赛，对不对？用 Facebook 当中开始去找人去做破解的这个方式。
为什么？是因为有说南宋也有一个杨辉算法，
对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数学中国人的数学发明的或者是数学面研究也比西方要早很多。那当然印度人也不错，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这些研究太少。但其实这些文献都在。但是你怎么样让这些文献被大家
活化，
对
发扬光大，
对重视？我觉得应该用结合新的方式去做行销，
要跟二十一世纪连结。
呀，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太棒了。CSI 在故宫，
那是这篇文章大概是我有史以来回来写最快的。我看完之后非常非常心有这感触。
所以你大概你每个月看多少展览呢？
不一定啦，有机会我就去看。对，有机会我常跑去看。我最多的时间，我可能一个月里面在故宫里面出没个六七次、七八次有。对。
但故宫现在人太多了。
你讲这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去故宫太多次，所以现在大概我去看特展的这个次数比较多。但那个特展哈，去看的人反而非常的少。因为特别大陆客他们都去看那个翠玉白菜啊，要排队。那正好跟我说。
但白菜是不是今年还是明年要送到日本去展览？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方式。
对，他们要怎么办？对啊，
对，他们还有那个猪肉，他们也要送去吗？
也要送去，对啊。
对啊。
那他们所有那些光客要来看的就这两样。
我们欢迎大陆同胞们再来看一次啊。
不过在故宫，当然他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空间啊。space 那个天花不够高，对不对？所以整个那个看展览不够舒服。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故宫让我自己个人觉得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这个几年前的那一次的那个改建。我觉得那个改建实在是一点都配不上现在的故宫。那跟
比之前更差吗？
对，那我觉得那感觉是像你这样说，那个天花板矮了个不得了，那整个动线的设计，我觉得一点都不是现代化那个故宫要做的事情。当然跟现在冯院长没有关系了，这是之前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这个气派，也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博物馆应该有的。这个我觉得实在是他们有机会应该重新要检讨，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支持。你看过大陆的那个博物馆没有？
大陆的我可以想象，就是
疯了。而且大陆人很聪明。英国的首相去拜访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的安排，像那个前一阵子英国首相去年那么去大陆访问的时候，李克强其中安排的一个行程就是带着他们的那个首相去他们的那个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我进去那个你会感到气派跟震撼哦。那个老外通通嘛要遮遮服服的。共产党到时候还是一样跟文化低头，拿那个东西出来，当时他们所厌恶的那些四旧的东西拿出来吓老外。他那整个的那个建筑跟他陈列的那个东西的确是经过一些。
他们可以盖新的地方吗？
当然，对不对？对，但他有用过脑筋哦，你去看他有用过脑筋哦。对。不过他们那边最近像发生的事情，你去看他们博物馆很麻烦哦，他们的安检非常的严格。很严格，我想大概前天。
而且对，经过这个周末以后会更严格。
更严格。
会更严格了。对。OK, 今天这个戴宗仁在这里带着这个他的国宝档案。
我是赵少康，孙大伟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最独特的人。他挑选的书很独特，他看书的观点也很独特。透过孙大伟的眼睛，听他把孙大伟书房第二集，包括了生活、美食、旅游、品味、时尚、人性的各方面独特好书说给你听，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听大伟说书，学课堂没教的事。孙大伟书房好评再推出，收录孙大伟与赵少康、蓝轩充满智慧创意的精彩对谈。孙大伟书房二，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欧美日本景气复苏，带动房市车市和最康的科技3C。
哇哦，你有投资千里眼？
我有元大宝来投信台股基金，看准台股未来将搭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潜力，除了南瓜主流题材及生技产业之外，又有优质选股策略，一并掌握趋势，看好涨势。
申购速洽各大销售通路，或拨元大宝来投信客服电话0800-009-968。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每瓶奥利塔橄榄油皆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经过多道检验程序合格，原装原罐进口到台湾， 只为提供你最好的意大利好油。品油师推荐意大利奥利塔顶级橄榄油。
原来风，原来风。
哦、OK， 今天我们今天那个不是要开发你那个记忆的那一面，那个大家在不少人知道。
教人家记忆这个
戴宗仁这个文物的这一面。
不过一般人外面知道的那个记忆、我不想把老王卖光，跟我们现在没什么关系。啊，你看你大概也不知道我是大概唯一的一个这个 anchor 出身的所谓的 license instructor。
哦。
国际授权认证，但也只有我。对，那么这个很有趣了哈。
华人思维，
对对对对，所以这本书我能够写，你看起来就是有人说好听，怎么信手拈来？有人觉得非常丰富，因为脑筋里面装很多东西，所以想到的东西，我开始把它连结哈，就开始写这些东西在。哎，你真的有看啊？
有看啊，我看了。
哦，
我看了，我还
感谢
我你有讲到李嘉欣、刘銮雄那个
哦，那是第一篇的时候，对、啊，你对八卦的东西那么感兴趣？
对，不是啊，你这连那个2009年苏富比香港秋拍这个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符文水波云龙宝座，结果说刘銮雄出到6700万港币，他就出不下去了。
这件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位非常这个著名的企业家也曾经出手，但是后来上海的这个刘义谦他买到，他当时花了8500多万的港币买到了。他是刘义谦应该是现在中国大陆最有能力去买高端的收藏品的一位收藏家了。不过他前一阵子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沮丧，因为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在纽约他拍了一个苏东坡的字，结果没想到他准备风风光光的送他到他博物馆展览的时候，突然间上海博物馆的三个专家写了文章说那个东西是假的，那个引起了国际风波，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对，也不知道怎么结束。
所以东西现在在哪里呢？
在上海，已经送回去了。
哦，已经送过去了，
已经送到上海了。对，所以这个不晓得怎么解决。
那他就是要再找10个专家说那个是真的就可以了。
他也找了一些人，然后像 Sotheby 跟他都发表了声明，当然还认为那是真的了。但是这次他受伤蛮大的，对，受伤蛮大。
他是做什么？
跟你一样，
企业，
跟你一样，搞股票的。
搞股票？我没有搞过，我只有几张而已。那个。哦、OK， 所以他是金融这样子，那他现在也自己盖了个博物馆，
对，
盖
了个博物馆，他有很多顶尖的收藏哦，有很多顶尖的收藏哦。Okay. 不过我想看看你的画，你们家的画。
那个，所以这个沉香，
岔开话题了哈。
沉香净瓶，差点被烧掉的沉香净瓶。
哦，这个有趣，这个沉香净瓶
跟周杰伦有一点点关系。
对，这个是曾经在欧洲有一个小牌出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看起来像柜子一样的东西，当时这个老外看不懂，所以他标价标得很低，就有一个台湾人花了100万把它买回来，
其实这看起来蛮精致的，
就是很精致。 对，那他们大意是以为是一般的木头了哈，结果这个台湾朋友买回来了之后，他转手卖给我了一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姓邱，那他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大陆，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放在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周杰伦的化妆师阿杜的那个家里面，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阿杜呢可能去帮周杰伦化妆了，他烧了开水，结果瓦斯没关，等到他回家去的时候呢，这个瓦斯都已经这个开水都已经烧干了，把他吓了一跳，他从此之后呢就把这个东西赶快退给我那个朋友小邱。不过他是聪明的，因为那件东西如果不幸被烧掉的话，他大概帮杰伦化妆化到手残他都这个赔不完。因为那件东西后来送去了这个中国大陆拍，拍了这个2070万的人民币，也就是台币差不多1亿。就是大概沉香的东西有史以来最高价。对。但很少人知道原来在台湾摆一阵子。看。很有趣啊。
没有，它像这个是个沉香净，一个净瓶，蛮大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对对，那个
然后上面有很精细的雕刻。
其实那个雕刻一看应该是18世纪乾隆时期的，没有问题了。然后它里面我们所谓西洋镜啊，西洋镜它有西方的那个结构体在，所以有人认为说它是圆明园 原来放圆明园的东西出来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非常虽然没有文献记录，但是从它的整个结构来看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嗯，
沉香最近这几年涨得实在是很可怕。我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我没有经过同意，我不能说哈，反正他跟我们现在这个全台湾最高的那个大楼是有点关系在的。
嗯，
他那去年我在大陆，就他问我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我看那个在大陆有一个手串哦。沉香手串，
嗯，
我说那个东西不错，他问我是多少钱，
嗯，
我说估很便宜啊，他说多便宜，说我说十万块人民币，
嗯，
就他叫我帮他拍，我说不行，我要回台湾去，我说你自己去拍，
嗯，
就他没有拍，
嗯，
那结果这件东西呢，拍了310万的人民币
啊，
就是一个手串，就挂手上手串，
哦 ，OK，
你知道那沉香现在涨的那个价格，你完全
那是他打奢以前吧。
可能会影响，可能会影响，但是如果像那样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少哦。我只有在我们历史博物馆看过一个跟它可以相比较的东西。
嗯，
对，但那个价格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了。
但是这部其实大陆现在你说这些价格，我觉得很多也是他们需要为了要洗钱嘛，对不对？
哦，你好聪明哦。
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很快的一个方法。
对，但所以他们那种 game，
嗯，
台湾大概没有像他们这么多元化。
台湾还有别的管道可以把钱弄出去，不需要这样。
我常常有时候说哈，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其实走的很多的方式哦，不是共产主义，是彻底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且是变形金刚的资本主义，就是他很多那种金融手法，不管正当的那个地下的，我觉得台湾完全无法想象，
嗯，
哦，也没办法那样做。那台湾到现在，我们最近常很多人说要求公平嘛，哈，
嗯，
你听很多声音，你把它归纳起来，台湾其实比较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哦。
嗯，
你如果仔细嗅一下台湾的那个社会氛围，跟中国大陆差别蛮大的。
你看他们现在就是他们，比如说那个支付宝又弄了一个东西啊。
哎呀，
对，那个已经是
你看 online 他们那个部分的那个
金流不得了啊，
早就领先台湾非常非常久了，
对
不对？台湾才准备开始开放而已哈，差很多。
对，你看直接可以已经可以用，不是支付宝，但是另外一个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你可以又买基金又干嘛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一样，拍卖也是，
对，
拍卖中国大陆现在也比台湾要国际化很多了，非常的国际化。
但是问题在大陆拍了，你东西带得出来吗？
部分可以了。按照法律，
okay.
部分可以了。有些个他
有些你只能你拍了只能留在那边。
对，
立大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立大铝门窗。Rebar。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 4K 2K 电视市场需求今年预期倍数增加，群创液晶面板出货量2014年渴望维持全球第一，明年寒假加上春节假期一共有27天史上第三长。高雄小一女童捐70公分秀发捐助癌童，挑战6年之后再捐长发。受到乌克兰紧张局势影响，俄罗斯股市跌幅超过 8%。 大陆广东东莞一间餐厅发生严重爆炸，造成一死30多人受伤。日本富山县一条高速公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24人受伤。女儿结婚，日本歌后滨崎步下嫁小10岁的美籍小丈夫。南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北韩发射的2枚短程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防空识别区内。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
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
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今天戴中人在这里哦，这本《风花雪月化古今》戴中人的国宝档案非常精彩哦。大家如果对历史啊、对文物有兴趣哦，这里面真的故事非常多。
对八卦有兴趣，
对八卦，八卦也真的也不少。那个，OK， 对啊，张伯驹跟潘素那个故事也
哦，我觉得那个是我这里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篇，哦，那个，
而且你找到潘素这张照，潘素真是惊为天人哎，美女哎，
是哦，
大美女。
你知道潘素的那个出身吗？哈，
嗯，
他其实是这个从烟花巷出来的人，
对，
哦，但他却这个让民国的这个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为他这个倾倒，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的，我是了不起两个人的那个彼此的那个真情真爱的一辈子哦，
嗯，
在台湾你记不记得在大概蛮久了，快应该20年有了吧，
嗯，
台湾有一个非常大集团的老板不是被绑架吗？那他的这个夫人原来也是演艺界出来的，
哈，嗯，
就他那次非常沉着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会让他的这个地位，哈，
嗯，
这个起来。那当时这个张伯驹这个四大公子，他也曾经是上海也碰过一次绑架的这个事件，
嗯，
那他那个时候曾经有一这个要求，就是他的东西绝对不可以这个去变卖，
嗯，
那他的这个夫人潘素贞就是自己去这个斡旋黑白两道。那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去卖掉任何一件古董，
嗯，
然后把张伯驹给这个救了出来，
嗯，
这个是个非常了不起。张伯驹的这个收藏，到现在为止，不论用什么角度来看，
嗯，
他都是第一流的这个收藏家。那也很可惜的是，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夫人就开始被劳改，
嗯，
下放，
嗯，那后来东西呢？
有些东西他很慷慨的这个捐出去了。
嗯。
他还曾经送过这个当年送给毛泽东的这个还送了一些东西去。
嗯哼。
那他大部分东西现在我们没办法看到了哈，但有一些部分他都很慷慨的这个捐给了这个北京这个现在的北京故宫，或者是有东西移交到其他的国家博物馆去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杰出的。那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关系，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能够接触到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他父亲就是最高阶的盐官，对不对？
对，
创办中国盐业银行。
对，那个，用我们现在话来讲，那个时候当然一定是肥缺嘛，啊，
嗯，
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怎么样，但是这个在那个时候他们家世背景非常好，所以他的这个收藏的东西也是第一流的。但谁也没想到说他后来会跟一个这个烟花巷出身的女子，那么发生了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
嗯，最后面照片这个气质很好，
非常好啊，
嗯，
非常非常好。
嗯，
但是后来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就被送去这个劳改下放。
嗯哼，
但是下放的时候，居然他们没有条子说连人民公社都不要他们。
嗯，
所以他们是躲回他们北京自己的家里面，但是完全无路可去，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粮票，没有路条，你是没办法走路的。
嗯哼，
他们靠了一些亲朋故旧接济他们。就张伯驹后来是生病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这个医院也没好好的这个照顾他，
嗯，
这个就让他这个就在这个医院里面，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之下，这个离开了人世界。
嗯哼，
这个是蛮伤感的一件事情在了。
嗯哼哼， 那个，所以你讲到中华民国，哎，对啊，
中华民国是靠卖古董这个诞生的。哦，对，这个你不知道哈？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认得张静江的，
是啊，
我见过张静江的侄子。
哦，是吗？
嗯，
那他
在旧金山，他们也算收藏家。
对啊，他们后来有写回忆录啊。
有吗？不是，
有、啊、他们后来他应该说他们后来
可能是另外的，我不知道。
他们后来侄子有接受媒体的访问，讲了很多东西在。对，对，
现在就不，现在也不在了。我现在讲，对，这应该是两兄弟嘛。
对对。不过我要跟
从来没结过，好像他好像有一些东西也捐给了旧金山的 museum。
哦，是吗？哦，这我倒不确定，但他们家手上的东西是一定有的啦。这可能要跟听众朋友说哈，当我写这篇东西，引起很多人非常的这个好奇，一直不断的追问哈。
哦，中华民国是靠卖古董诞生。
对对，我的标题是讲中华民国是靠卖古董诞生的，很多人非常讶异。我们刚刚这个柔柔提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静江，他是真正国民党在历史上里面第一任的这个党主席。OK， 那个时候连蒋介石都还是这个右翼哈，就还年轻的，还没有掌握大权的这个时候。那在1906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孙逸仙先生，就后来我们的国父啊，还在这个造反的那个阶段。
嗯，
有一天呢，在一个国外的轮船上，有一个人跑去找这个孙文，就是我们的国父，就跟他讲说这个你们做得很好啊，诸如此类。那当时孙逸仙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满清政府这个派来要干嘛的哈？就后来这个人就跟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他支持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他愿意资助革命。
对对对对，然后还跟他讲说可以约定这个暗号，那个暗号就是 ABC 哈，就是这个代表他们要给的那个钱的这个数字。当时孙逸仙听了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就后来有一次他们所谓的革命志士在讨论的这个缺钱的时候，因为造反要钱嘛。结果呢我们的这个孙逸仙先就想到说，诶，他在轮船上碰到这个人，他说不然试试看。他就写信去了。结果没想到依照暗号，这个人前后就一直不断的资助了这个孙逸仙去革命。当然后来他们成为睦睦之交了哈。曾经有人估算过，在当年张静江先生他为了援助国父的这个革命，前前后后花了，可以算得出来的钱是130万两的银子。那也有人去换算，大概是这个2600万美金。哇，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啊。那为什么说他中华民国是靠卖古董来的呢？因为张静江他是中国人第一个最早在法国开公司，他的公司的名字叫做运通公司。原来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这个运通公司呢，是卖茶叶，还有一些个中国其他的这些丝织品啦，卖给这个法国人。
对，
结果后来他发现了卖古董可以赚钱，就他前前后后卖了非常多的古董卖给了这个欧洲人。那么这些钱呢，那么有很大的一部分他都拿来资助了孙逸仙去做所谓的这个革命，就是造反了哈。所以呢，一直到这个孙逸仙这个过世之后，蒋介石还没有取得大权之前，那么张静江支持这个孙逸仙。其实张静江后来跟这个蒋介石两个是拜把兄弟了。他就成为第一任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当然现在的国民党到台湾来的时候，也就没有再提这一段的事情，因为后来蒋介石跟张静江先生两个人闹翻了。两个人闹翻了。但是如果没有当年张静江的话，恐怕中华民国不见得会诞生啊，因为这个造反或革命你要人要钱嘛。如果没有当年张静江先生的这个资助，这个还没有。在看我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人非常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老蒋先生，蒋介石先生一定是一板一眼哈，这个军人的那种样子嘛哈。结果他还曾经跟这个柔柔一样哈，炒过股票。这个这是因为
买过股票，我怎么炒得起来呢？这是帮你写序的人才炒得起来。两位，
这因为这当年这个因为革命实在需要钱，后来这个孙逸仙先想了一个主意啊，他其实蛮现代化的概念。后来张静江在上海就开了一个这个号子。然后蒋介石呢在那个号子里面当营业员，我们现在号称的营业员，说炒股票。那当然目的说炒了这个钱，如果赚到钱就是要搞革命啊，结果股票钱没那么好赚啊，这个赔了很惨啊，赔了非常惨。那当时张静江就是这间号子的这个老板，所以蒋介石曾经炒过股票。 在中国大陆2013年的时候，上海曾经办过一个上海的百年金融特展，
嗯，
他们曾经还把相关的资料放在那边，
嗯，
然后也特别介绍说蒋介石先生当时在上海炒过股票，
嗯，
这个是真的，他们不是要污蔑这个，嗯，这个老蒋先生，这是真的这个事情。
不过最近有谁跟我讲说碰到姐就是张静江这个厨子的女儿啊，还是孙女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说 CT 路啊？
对。
哦 ,CT 路他不承认了。
他不承认什么？
他不承认是张家的厨子了。
哦，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是张家的厨子。CT 路，卢芹斋先生刚才柔柔讲了这一位，如果对于这个文物喜欢的人，大概曾经听过他的名字。这个人，我们现在在欧洲或美国很多博物馆里面看到的重要的文物，大概有相当多的比例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卖出去的。
哦，
那他原来是张静江先生从大陆带去这个欧洲的这个厨子。他就是一个随从，
对。
那大概他就看了这个张静江这个一路怎么做，他在边上也学，嗯。那后来这个张静江之所以在巴黎没有在做这个生意，是因为他实在搬钱搬太凶了，
嗯，
就是让国父他们花那个钱太厉害了，
嗯，
所以后来他们几个股东就说收了吧，啊
嗯，
所以他就没有。但是后来这个 CT 六就独立出来自己开了一间这个古董公司，在这个欧洲也在美国，
嗯哼，
那么成为。二十世纪被认为倒卖或者是贩卖中国文物最重要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这个古董商或文物贩子。
哦，
但是看他的自己的自传，他不承认。
哦，他不承认他是
张静江，他不承认。所以你刚刚讲说张静江的侄子他们哈，因为后人还在，那个时候还在，有相互的对照，就证实说 CT 六他其实是张家的这个厨子。
嗯，
对。
OK， 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我们有国玺的吗？
哎，对对对对，这个中国人大家非常讲究啊，特别是从以前封建时代开始就很讲究说这个要有这个玉玺嘛，其实中华民国也有一个国玺啊，
嗯，
这个国玺是用翡翠做的，也很少人知道。这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翡翠的这个玉玺，
嗯，
一个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玺，
嗯，
另外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党玺。
哦，
这两个玺是来自同一个这个石头所刻的。那，
嗯，
当时是我们应该讲当年也叫军阀之一了哈，
嗯。
那陈济棠先生他所捐赠的这个出来的。后来陈济棠先生也跟国民党曾经这个闹翻了过，
嗯。
那这个国玺很大。其实我们现在到总统府的网站啊，你还可以看到他们会讲介绍这个国玺。
嗯，
只是我比较常常到处看很多资料，所以才放在我的脑筋里面，
嗯。
那么因为去年的这个翡翠大涨价，涨得非常大，
嗯，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有关这个翡翠的这个故事。那，
嗯，
也很多人
今年应该跌了吧？
大概我想跌总会有点跌，但是也不会太跌太厉害，哦，
不会吗？
嗯，因为原物料实在是很难，原物料很难。这篇我写的时候，有很多人才知道说，哦，原来中华民国玺是用翡翠所做的，而且很大的一颗，这个是难得一见的。你看过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那个玺吗？一个铜做的。
哦，
对，那个差别很大。台湾的这个国玺是非常有气派的。
啊，哦，他们为人民服务嘛，所以他们应该是铜的。
对，那出身的背景不太一样，哎，对。其实这个玺当年能够
民国十八年是吧？
对对，民国十八年的时候，陈济棠先生他捐给了政府去做了一个玺，
说专人在缅甸以9500银元购得。
对，那后来当然发生了很多动乱的这个事件，包括蒋介石下野嘛，
嗯，
那这个玺当时是曾经政府当时有专人把它拿了出来，那么送到了海南岛。然后后来再从海南岛到台湾来，我认为这个原来都是历史的巧合，因为谁也不知道说那个玺能不能平安到达，蒋介石也不知道他下野之后能不能到台湾，
嗯，
能不能，这个都是完全的巧合。但那个党玺是交给了这个非常有名，后来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他带到台湾来了，所以非常巧合的都在台湾这个会合见面了。连当时跟国民党闹翻，那么捐的这个翡翠原石的这个陈济棠将军也到了台湾来了，
嗯，
就历史真的是很多一连串的巧合所形成的这个事情。
嗯哼哼哼哼，这个翡翠当然去年有一个社会新闻了，就是说那个我们台湾一个也蛮大的一个珠宝商，对不对？说那个翡翠王子是假的啊，什么就夫妻两个
哦
闹翻了，
哦，
对，
哦哦。哦哦，其实如果说对文物稍微认真了解的话，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行销手法了，
嗯。
那如果你对那边的状况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有些个某些个人或某一个单位的他的行销的那个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嗯, 嗯, 嗯，
因为不太容易，因为那边现实的状况不太像他们所想，他们家自己会拥有很多矿啊，不太可能。
嗯，
不太可能。
嗯，
啊，基本上是完全是那边的军政府所控制的。
对，但是你这个也让我们认得说，当年有一个民国时期最有名的珠宝商叫铁宝亭。
哦哦哦，铁家翡翠，那是一个、
哦、铁家翡翠，
对，那个是当年非常非常有名的做翡翠的人。
嗯，
他们本来就做珠宝，那他后来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是翡翠，他们常称赌石嘛，不是现在，以前就是这样子。
嗯，
当时有人拿出了一块原石，就他花了最大的价格，
因为翡翠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块，它是一块石头，你看到那块石头，你不知道你里面，
对对，你不切开来不知道，
你不切开来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可以做珠宝的翡翠，对不对？所以这完全是
对。当时这个铁老板他花了100万，他买下来，结果没想到一开下去，嘣发了，所以他从此有人叫他这个铁百万，也就从那时候开始，
翡翠大王铁百万。
对对 对，那他们家当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家做翡翠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了。
嗯，好，对啊，那我就很好奇说。那个老立伟家的那个戒指是哪一个老立伟家？
哦，那你爸他们认识？
嗯，在北北平从铁宝亭出，然后你有这张相片？
对，你爸爸他们认得。
祖母绿的戒指，
对，很漂亮哈。嗯、
然后说，对我是对翡翠是无感，就是
嗯，
那个是这个戒指曾经，哦，你说这个戒指。这戒指现在还是这个，还是有哦。你说另外拍卖是个翡翠珠链，是不是？
哦，但是另外那是另外一个，
是
当年铁家
的
那个、
okay.
那个东西出来的。
但是这个你照片，这个照片呢？这个是
跟他们借来拍啊。
哦，就还在他们手中就对了。
到别人那边去了。
哦，到别
但是因为知道来源嘛。
哦，
对
，OK。
翡翠其实当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这本书里面，那么有的那个照片，蒋宋美龄女士啊，就是蒋夫人的那个翡翠，
嗯，
哦，厉害啊，厉害啊。
对你真的你觉得很好笑哎、欸，你说你1997年因为蒋夫人的百岁华诞嘛，
对，那时候她在美国，
对，然后你那时候还在台视，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甚至于1980年末，他在中山楼那个我将再起的演讲，是不是？
对，就老干新知嘛。
啊、哦，老干新知、
啊，老干新知的演讲。结果我当时我们负责采访嘛，采访回来发完新闻，就新闻我又跑回了剪辑室里面，就我一格一格看他那个画面。我同事问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看他那个翡翠镯子，还有他那个耳环。
怎么这么好笑？
哦，那时候你远远看，哇，那个就很厉害。远远看你看得出来他那个翡翠非常通透。
嗯，
你看他在美国那个拍那个照片，你还是有一段距离，对不对？
是同样的翡翠吗？
对。对，
是同样的一套，
同样的，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很好奇，
嗯，到哪里了？
不知道他下落在哪里。哦，
嗯，
这个
给了谁了，对不
对？
对，
非常非常厉害。当年这个东西来源，有人说是杜月笙的、
哎我觉得这个你很好笑哎、欸，我想象你在那个、
啊、
一直在看这个
啊，不务正业啊。
对，
我先把我心愿跑完再做这个事情。
通常很、嗯、只有做珠宝设计的男生会这么爱这个事情，
是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好，那所以啊、哦，你说是杜月笙是不是送他的？
有一个说法，但是这个也没办法证实了。嗯、说这个蒋夫人那个镯子是当年杜月笙老婆的，后来有一次呢。这个蒋夫人看到了这个他的杜夫人的这个镯子，就说很漂亮。
嗯，
那杜家大概蛮识趣的，就送给了他。啊、嗯，但这个说法没办法完全获得证实，因为没有相关人士可以证实这个事情了吧？
嗯、
但那他的蒋夫人的戴的那个耳环跟那个镯子，毫无疑问的是精品。
嗯 ，OK， 今天戴宗仁在人来疯。
欧美日本景气复苏，带动房市车市和最夯的科技3C。
哇哦，你有投资千里眼？
嗯，我有元大宝来投信台股基金，看准台股未来将搭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潜力。除了南瓜主流题材及生技产业之外，又有优质选股策略，一并掌握趋势，看好涨势。
申购速洽各大销售通路，或拨元大宝来投信客服电话0800-009-968。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商场就是战场，速度就是竞争力。广春城 HVW 国际企业总部，30秒直上中山高南坎交流道，快速接轨各大都市。广春城 HVW 雄踞巾帼大道最前线，为您抢占每一秒的商机。 100-800平，顶级商办旗舰，广春城 HVW 03-317-1777。
在紫色缤纷的乐园里，打开美丽新世界，发现普罗旺斯的浪漫风情，还有泰迪熊陪你坐缆车畅游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紫恋薰衣草。
九族文化村紫恋薰衣草全面特价580元，一票玩到底哦！
原来风，原来风。
风花雪月画古今，戴宗仁的国宝档案。对啊，大家都没想到你有风花雪月画古今的这一面呢，因为大家都想到就是你在一板一眼报新闻，然后跟陈静心交涉的。
那那个不是我所愿啊，杜丢啊，对不对？真的啊，杜丢啊，那个这个也不是我所愿的、啊。真的是还好那次没有出状况啊。
嗯。
哦，你有看吗？那天
有啊有啊。
叫你早点睡觉嘛，不睡觉、
啊、
真的是。
哎。那天那时候哦，那时候还在另那个那时候还在另外一家电台啊。嗯。对啊，我记得啊，事情很大。
哦，你在电台的时候。
嗯、啊，对啊。
那时候你有切 live， 切我们 live， 没有。
我都忘了，好像我们有有随时有报告状况还是什么。
但是我记得很多家都直接切我们那个 life 了，因为没有的选择嘛。
嗯嗯。
对不对、
嗯、
那个一晃也很久以前的事情了，1998吧。
嗯嗯。
1998-1997的那个事情了、
嗯、
好快啊齁、哦。
嗯。
那个不过那次是这个碰到。我那次我从8:30播到半夜的2:30。
嗯。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有这种爱好文物的这一面。
Well,你现在知道了。
嗯，其实这个其实蛮有趣的，人生会丰富很多，也不是。
人总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嗯，
对。不，我写东西蛮久了呢。我那时候很久以前我就最早帮《工商时报》写专栏。
嗯，
那个时候也是民国80年代的事情、
嗯，
你想想看。
也在写，是写文物吗？
对对，所以写了蛮长一段时间了。
嗯，
但基本上这种东西比较冷门嘛，啊、哦
嗯，
比较冷门。那么大概现在比较热的原因，坦白讲，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可以赚钱，
嗯，
啊、哦，那么开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嗯哼，
另外一个大陆的那种鉴宝的节目啊，
嗯，
那么风起云涌，也影响到了台湾、
嗯、鉴定宝物。
对，所以
不是全民鉴宝。
对，所以这个台湾的一些个节目也开始跟进，所以才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重视。我自己的那个节目《国宝档案》不帮人家做鉴定，但你知道吗？我刚开始主持的时候，每一天就会收到很多人寄照片来哦，
嗯，
然后请我帮他看，
嗯。
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祖传的什么一大堆，
嗯，
我很遗憾，到现在为止都没看过真的。对，我最近我刚刚说我去曾国城那个节目，博物部很大，
嗯，
没有看过什么东西，这个是值得兴奋的。一直到了前一阵子，我看了王中平的他的一个黄花梨的东西，哇，好不容易看到个真东西啊！
哦，
对，是很难看到，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这个跟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因为你看国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鉴宝节目叫 Antique Roadshow、
嗯、
也很轰动啊。
嗯，
好、啊，不过他们做的那个，我觉得质感不错啊、
嗯。
台湾这部分还可以再跟进一点。
嗯，
台湾的收藏其实应该所有地方收藏都是一样，蛮极端的。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曹新成先生也好，或陈永泰先生，或者是我书上没有提的，像林百里先生，他们的收藏就是非常顶尖。
嗯，
非常非常顶尖。
那他口袋非常非常之深啊。
你知道有一些人也非常有钱，但买的东西就很惨。
嗯，
台湾大概我一下举不出这样的例子啊。我就在昨天我跟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飞去了大陆一趟，因为大陆有个银行跟他关系不错，
嗯，
请他去看一批东西，
嗯，
因为那批东西押给了银行，
嗯，
你知道他说哇，那个不晓得多少件的，
嗯，
但因为我们有经验啊，他一看，糟糕，全部通通都假的，
对，
你要全部都押给银行、
嗯，
你说那怎么办？那其实
台湾也有很多银行是这样，
是吗？押假东西吗？
不是，也可能或者是那个。钱高层花钱买的东西，
哦，
你这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对不对？
哦，
那你怎么办呢？
台湾的银行曾经发生过一个真的这个事情，那个银行跟我一个好朋友也有关系在，结果这个银行在台湾有一阵这个不太稳定，就政府突然就接管了，
嗯，
接管了之后呢，有一批东西压在他们仓库里面，
嗯、
是当年这个国泰蔡成南先生当时他们财务出问题嘛，
哈、嗯，
所质押出去的东西在，
嗯，
那批东西呢就一直放在他们银行里面、
嗯。
我的朋友告诉我、
嗯，
他天天经过那个仓库前面，他一直觉得说，而且他管钱的哈、
嗯，
他们家都一直认为说里面都是假的东西、
嗯，
说他们从来没有当一回事，
嗯，
后来这批东西因为政府接管了，结果就要进行这个拍卖嘛，
嗯。
后来也很有趣，这台湾没有国际化也是很出现很有趣的状况。就照理说这批东西如果给了 Salisbury 跟 Christie's 一定可以卖得更好。
对，
就后来他们选择台湾一家拍卖公司就去拍了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件，一个小的这个印章，是乾隆的，那一件就拍了这个4亿。
所以他们当时就应该处理嘛，可能就救了，就不需要政府接管了。
什么？他们是完全没有概念啊，他们不知道啊。
因为主事者本来是当医生嘛，然后就
不，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
错，就莫名其妙回到台湾，
你知道我在讲的是哪一个？
做事业这样子，有
，这是真的事情。
对，
银行自己错失他们手上的宝。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嗯，
不过那批东西好像还没有。
他们应该有点概念啊，因为这个蔡成南先生一路搜的东西应该有。
蔡成南先生是一位非常非常有眼光的收藏家，
对，
到现在来看还是非常有眼光。
所以他们当初没有想到要把这批东西来救他们的银行。
他们完全没想到，照我所知道，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后来拍过两次，而且拍的都非常好。
嗯，
但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应该还有一批画现在还没有出来。
嗯，
好，反正政府接管了嘛。
嗯哼、
哦、那不知道会不会再出来。
没有，现在出来行这个价钱更高了。
哦，对对，那里面
对对，
那里面的画随便来几张就不得了了。
对，不是要感谢对岸发起来了吗？
对啊，对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对，那个对岸买东西有点疯狂。
你现在对啊，已经疯狂了嘛，就是你20年前拍的东西跟你现在拍的价钱落差很大。
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对啊，所以如果你20年前卖了就不，风花雪月化古今，带中国报答案。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爸比说他很累，每天都要照顾阿公阿妈和我，所以我也要照顾爸比。
不要让孩子将来有一样的重担，今天的准备是为明天的幸福铺路，老后照护一路相伴，星光人寿长照久久，
最懂你的心。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虎牌旧换新，环保又温馨。2月28到3月31，到全台各大百货日本虎牌专柜，拿任何品牌的旧款不锈钢保温杯，换购虎牌不锈钢保温保冷杯，可以现折200元哦！
现折200，这么多？
是啊，另外回收的保温瓶也将捐赠给公益团体哦！快到虎牌各大百货专柜抢好康，
或拨0800-888-572，0800-888-572。
哎，要上高速公路了， E-Tag 有除职吗？
有人帮我除职了。
什么？
是国泰世华 E-Tag 自动除职啦，信用卡或存款账户就能直接除职，现在除职成功就送100元回馈金，申办 ETC 联名卡6月底前再享自动除职10%回馈及市区停车3小时。
国泰世华这么好，快抛脸书叫大家一起办。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19.78%，限制详情以国泰世华网站为准。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哇，风花雪月化古今，这个戴宗文的国宝档案。不过这个我现在这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深入浅出，让大家，其实我们真的故宫啊，或者我们的博物馆，其实里面有很多宝贝，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你不是只去看那个东西，就希望你可以被它启发，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去哎，就去找他的故事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师应该花点心思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奠基的那个基础啊，在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小学生充满了好奇心嘛、啊。如果老师能够带，而且会带，会讲故事啊，我觉得就比较容易让人进入状况。
对，你说有一次哈，你在故宫有一个小朋友问他爸爸说：“哎，你的砚这个怎么跟你的砚台都不一样？”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在故宫，这个后来。 这个我听到有一个父子的这个对话，然后这个那是一个砚台，然后这个他问他爸爸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爸爸说是砚台，然后那个小孩就问他爸说那为什么那么多鸟啊，然后他爸说那个皇帝用的，说鸟比较多。那个这个对话太有趣，你知道，引起我好奇，我就过去看，哦，真的是一个故宫的这个所留下来乾隆的这个砚台，但其实那个是有寓意的啊，就是上面刻的这个九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芦苇鸟，那是其实它象征的就是九世同堂的这个故事，因为在过去唐朝时代有一个人，他们家总共九代，都这个在一块的生活啊。这这个历史上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九世同堂。然后
年轻标也差不多可以了。
哇、wow,
对，他们都17岁就结婚。
不过前一阵我才知道说他那个小孩子就是严委员好像曾经离婚又结婚嘛啊，当然都复合。但历史上记载他们家是一片祥和。
九代同堂吗？
对对，这个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
那你真的就是要在他13岁、14、十几岁就要拼命生了。
那反正说他们、
哦、对，他们那个时候就对，他们那时候年轻状态不行了，因为他们只是17岁而已。
太阳下山也没什么事可以做嘛，那个、对不对？对啊，所以
九代同堂，
九代同堂在一块，而且这个非常和睦相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嘛。好、所以连皇帝都非常的感动。
对，
是这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这个故事在故宫那个砚台当中就刻了这个东西在。
哦，
对，
但是鸟是，
对对，就九代同堂、
哦，九代同堂的意思，
对，九世同堂，九代同堂的意思。那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假的那个爸爸，他当时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他大概就不会跟他儿子瞎掰了。那还有点机会教育在，我不见得一定。不主张说一定要非常的这个刻板，但是我觉得其实说故事很多不同的方式。
对啊，其实我们的美术教育应该就是很多，对不对？讲一个翠玉白菜就可以有延伸好多东西。
哎，你的中学在哪边念的？
在台湾，但是我念的是美国学校，就是。
哦，对吧？所以你没有碰过那种遭遇嘛？你知道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非常的反对啊，这个学生去补习的。在升学主义挂帅之下。很多的美术课、音乐课是被牺牲掉了，然后用数学啦、用理化课来取代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就是被取代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那这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十分的这个严重。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个音乐创作、美术创作的能力，但是就是我们可以培养我们，
你可以接触、啊、
欣赏，
对
不对？欣赏的能力。
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培养。
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很棒，很好看。
感谢，
感谢
。那个、我怕你拿去包油条了。
不会，非常好看。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跟你讲，千万不要包油条啊！那个油墨有毒。
学到非常的多，那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对，我常常就说，故宫其实应该。要多一点这种艺术史的课，他们都不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故宫？
对啊，
故宫现在其实开蛮多课程的嘞。
但是好像他不是那么有吗？我觉得好像不够多耶。
他们每次讲座的时候都会办，每次他们特展的时候都会办很多这个
有讲座。但是我说，比如说他应该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今年春天，对不对？这三个月讲南宋词。或者是什么，他们比较没有这样子。像我一说，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艺术课程，你知道，就是你小老百姓随时可以去上的。就是
你讲 Metropolitan 那个，他们已经非常久的组织化的去运作了哈，那也很通俗化。这点可能故宫它有做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像这个 Metropolitan 做的这么好了。这个可惜了哈，但是我想还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真的
吗？我不，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很容易啊，并不是只是说导览，你知道吗？就是，对，就是真的就是上 artist， 因为你馆藏这么丰富嘛。
不，他们大概我觉得比较会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训练自己的人怎么去说，怎么去表达，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去听你讲课嘛，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可能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其实这也不是他们了，大部分的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嘛哈，就不善于言辞的这个表达有吸引力。我曾经被故宫退货，你知道吗？对，我没有写， 有一年我这个性之所至，我就按照故宫上面的要求，因为他征求义工嘛，
对啊，
我就发了个 email 去。你知道我这辈子找工作换工作从来都很顺利，你知道我那天跟那个冯院长说，我唯一找工作不顺利就是故宫，我连当个志工，我那个 email 寄去之后，你知道望穿秋水到现在还没有回我，当然是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你知道吗？
没有回应吗？
没有，对，我已经跟院长 complain 过了，对对。
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完全没有基础的我妈的朋友都已经去当义工了。
哦，可能那个妈妈桑，不是妈妈桑，那个我妈桑可能比较亲切吧，可能吧，对。而且他们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喜欢这玩意儿，所以也许他现在可以重新考虑，对。嗯，
不会，那你这个大义工是求之不得的，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不过对啊，你这个 CSI 在故宫太精彩了，嗯。不过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我可不可以讲一个你爷爷一个好朋友的故事？哦，杭立武的故事。
哦，杭立武。
我们现在的故宫其实东西哈，到这个台湾来哈，杭立武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负责压很多的东西，让这些东西上船。嗯 ，OK。不过我要讲的还不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你刚刚曾经提到最后一班班机的那个事情。
哦、对、啊 okay。
当年所谓大陆风云变色的时候。当时有一部这个专机准备从大陆起飞到台湾，上面坐的人是当时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阎锡山，还有行政院的副院长这个朱家骅，另外还有当时这个政务委员非常有名的陈立夫先生，还有当时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那么以及
贾景德有他也有书法吗？
啊，对，以及刚刚才当这个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先生，那这些人呢，因为逃难嘛，那个时候啊，那不管是这个一般老百姓或者是这个大官逃难，那么最常带的一件东西就是黄金，结果呢，这个飞机啊就超重了，没办法起飞，那带黄金最多的是当时的阎锡山阎院长，那没有人敢叫他说不要带这个黄金嘛哈，那飞机上不能飞，所以呢，当时阎锡山就把他的随从怎么放了几个人下来，就是让他们说你做下班或者是再说吧哈，那么就这个时候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张大千
已经没有下班，你不讲最后一班了，
对，最后班，那他当然不会跟他们这么讲嘛，对不对？那么那结果张大千赶来了，张大千说他要上飞机，那实在没办法上。后来当时杭立武呢，这个看了张大千抱了一堆画，好像80多张的画，结果杭立武就跟张大千说，他说有一个条件，我让你上飞机，但是你那些画通通要捐出来放到故宫去，那张大千就同意了。
他那些是他在敦煌，
他当时说他画敦煌，不过后来好像有一部分其实是他自己画的画、还有他的一些收藏了、那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各位可以发挥想象力啊，两个大人，而且是两个有名望的大人、就在那个飞机旁，在那个停机坪上，两个人拿着名片就写这个立那个字据，就张大千同意就这批画未来要捐献出来，就后来当张大千签完了之后，我觉得说我们这些后人应该给杭立武部长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赞哈，他把他自己的黄金拿下来，把重量20多两黄金拿下来，然后让张大千跟他的这个画上去，就当人机平安回到台湾来。那隔了很多年之后，张大千也实行他的承诺，他把这个画给捐出来。我觉得这是很少人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真的，因为你爷爷跟杭立伟先生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熟啊。当时这段故事，当然我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他们也很感动了。当时真的，大家想说贪官污吏很多嘛，这个没想到有人愿意说为了一些个文物把自己的这个黄金丢掉的，这个很难得哈，很难得。
那不张大千也等于又对啊，因为画到时候也是身外之物，命最重要，要上飞机最重要，对不对？不，这个你知道，有时候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你当时啊，就是你到底是要你是你。就是也有很多人选择就是留在大陆，对不对？或者跟共产，或者就是因为想说反正都是中国人嘛，都没死了，对不对？都已经经历过日本人打仗抗战，会怎么样呢？你知道，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一念之间嘛。
有人说人生是一连串等待了，我觉得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了。
对，而且我在想说，对啊，而且你那个时候你到底是跟赢的那一方还是败的那一方？你等于你跟着国府来台湾是跟着败的这一方过来，对不对？当然。但他还是有他们的信仰了，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败了。这是你现在就是反正就是很多时候，然后你会想说，这如果当时你在那个情况，你会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很多东西都是一念之间嘛。
当然是一念之间。
你是南渡还是北归，还是留下来 whatever？ 对啊。
不过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志气。 我到现在觉得还是应该有点致歉。
所以你最今天好像写了一个东西，是不是这两天
？About what？
关于我们台湾，你说我们不要，我们应该，因为大家都，你说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并不小。
哦，对对，我台湾台湾其实本来就不小，而且我觉得我不是说要反攻大陆，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非常大声的说阿维西嘛，哈、嗯，而且就是讲你这个有更完整的这个文化的传承，
嗯，
而台湾即使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 basically 我们还是一个经济大国，
嗯，
还是
吗？
当然还是，
嗯，
还是，因为你必须跟全世界做比较啊，
但是因为大陆已经太大了。
但不表示说你就一定要萎缩嘛，
嗯、
啊，你不能够防止别人进步嘛，哈、啊，但是你觉得不可以自己退步，
嗯
，OK， 你自己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进步，
嗯，
不是吗？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非常非常的积极的面对这一切的这个变化，
啊、
正面思考，我觉得重要
啊，对，你说不要小看自己，对不对？
是，当然，
对啊，但是问题你看今天奥斯卡是人家在那边拿着三星，也不是拿着 HTC。在那边拍来拍 selfie，
所以我们的那个不管是政界或商界，那么我觉得主动出击跟积极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必须要那个加紧之追。
OK， 我们要有新华人思维，对不对
？Thank you，
对、oh yeah, 我们先
Thank you，
非常感谢戴宗仁 Simon，
谢谢。
然后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觉得哎，我对于这个文物啊、艺术啊，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或者说这 even 你很了解，你都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真的
大概就看你会超出你的想象，就跟你想象的一般写历史、写文物、写艺术的书写法不一样，
嗯、
哦、
嗯，
对，我比较喜欢里面的人的那个，我自己写的那些故事，
有，所以我看得津津有味，
谢谢，
因为我对八卦都很有兴趣，
感谢，
今天非常感谢，谢谢。
我想去真正的世外桃源，梦一般的香格里拉。
哇，真不错哎！
嗯，我还想看水天一色的湖，高耸入云霄的大山，踩过800年历史的青石板，听着浪漫动人的民谣小调。
那你应该去云南丽江啊！从宋朝、元朝之后，时空就静止的丽江，是你梦想的地方。
中华航空独家直飞云南丽江，现在报名立刻享有优惠。
详情请洽华航及各大旅行社。
您想观摩唱片录制、学习录音工程吗？从麦克风架设、收音、录音、后制剪接与混音，邀请 Space Cake 乐团全程在星期六录音室实作录制唱片。想学习配音，进录音室透过麦克风说话吗？广告配音实作课邀请到专业配音员与资深录音师教学分享，就在中广广告录音室与金苹果录音室实际演练配音员工作哦。中广培训营3-4月份精彩课程有口语魅力、声音开发、主持人的说话课、文案企划、网络行销与国考秘籍等部分课程已额满，感谢您的热烈支持。首次推出的唱片录音工程广告配音实作课，机会难得，报名请上中广培训营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OK， 我们熊熊
，Hello，
我们的风友好专业哦。
有听到，我刚才有听到，
你有看到吗？
81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全猜，应该是100%吧？应该
不就没有就我们就我们。
他说迪亚加我啊。
哦，对啊对啊，没有，就是就我，因为我们有一些项，我们有一些项目就没放进去了嘛。
好像才一两样没有选到耶。
对，但是他当然就是根据我们，
那应该不止、啊、
我们有，
应该不止81，
有奖的奖项。
嗯哼哼哼，
有啦，还是有那个，OK， 所以我
迪亚很强啊，但是我觉得这次真的是没有什么惊喜，
没有什么惊喜啊。
对啊，就大家都觉得很 boring 啊，整个典礼过程啊什么的，然后得奖名单这样，
结果这样让韩国人大赚钱，真的啊。
然后又大家疯狂的传那个
迪亚在吗？
是
，OK，
迪亚
啊，我们的风友
好强哦，你好强，
原来风、啊、我们这风友好厉害哦。
我说你好强，
我们有一位夏天风友夏天，他把你们熊猪那个大预测还做了个表，哎， 对，结果你然后还给了你一个皇冠，因为你胜出 68.75%。
对，今年的预测率有一点让人觉得无聊的地方，就在于只要你都打安全牌，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
就我们熊熊就是故意要搞怪，所以他37.50%。
投票者还是寄予的一点希望，就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再一次让他失望。
那个，因为啊，对啊，因为十六项熊熊是中六项，然后你中11项这样，然后不过你们两个加起来就有81%的。
哇！
他说你们两个加起来人来疯就有81%。
是。
所以你们的最佳纪录片，你们两个人完全都共估。
是啊，
不是因为纪录片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看到啊。
纪录片一般来讲，台湾真的是比较不容易看得到收入片，所以你只能够从里面的内容去硬猜，看今年会不会是这个片子比较有机会。
哦 ，OK， 然后最佳外语片，你们两个也都是谎言的落，丹麦的谎言的落印嘛，哈。
是啊，我们私心喜欢。那当然，其实如果按照目前的声势来看，那一定是《绝美之城》比较一面大。
我今天有给他看了一下《绝美之城》啊，就是蛮特别的。
他其实是在讲罗马，是不是？
就是有点像《八又二分之一》的现代版这样子。
哦，
我就觉得他看起来有一点画虎不成反类犬、
啊。就是其实。就是比较雕琢啦，就是很想要学大师的那种笔调啊，就是一个人
很空洞这样，
就是一个老人家，然后他只写过一本书，一个作家，然后他就是一直跟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在一起，然后有很多的艺术的表现，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在画油画，然后有人裸体去撞墙啊什么。反正它里面有设计很多很多，就是跟罗马的地方有关系的。
哎、欸，可是应该猜得到，就是他们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片子拍起来很有费里尼的味道。
嗯，
我觉得就是我有讲说有点像八又二分之一，马上立刻就被人家骂这样，他就说怎么比得上呢？
啊、
当然是比不上啊！
可是他还是得奖啦，所以不见得要比得上啊。
他上台也说他的最爱嘛，费里尼啊什么的。对。
哎。
那最佳原创音乐你们两个也都没命都没中，最佳原创音乐一来就颁给地吸引力了。
没错，我们都忘了地吸引力今年其实还是有一点强的。虽然我们都还蛮喜欢这部电影，但是配乐都忽略它了。
然后那个最佳改编剧本，诶，我们的迪亚，
对对，
就猜是自由之心。然后熊的怒海劫完全没有，但是最佳原著剧本就是熊猜对了，是云端情人，
那个太厉害了啊，那不给他不行啊。
最佳原著剧本嘛，那你们要不你检视一下他们的原著剧本到底写的好不好？
看片子其实云端情人是比较有创意的啦。
对啊，因为它就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啊。
OK，
对啊，
好，听一下。
你好，我姓谢。
谢先生，从哪里打来的？
从三重。
那我就开始咯。
好，你。
Hello, I'm here.
Oh, hi.
Hi, how are you doing?
I'm well. How's everything with you?
Pretty good, actually. It'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 Oh, 就这一段好像哦，这一句好像哦。Oh my god, oh my god. Sorry.Okay.
好笑。
Yeah,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What should I call you? Do you have a name?
Yes, Samantha.
Really? Where did you get that name?
I gave it to myself.
How come?
I like the sound of it. Samantha.
When did you give it to yourself?
Right when you asked me if I had a name, I thought, yeah, he's right.I do need a name, but I wanted a good one, so I read a book called How to Name Your Baby, and out of the 180,000 names, that's the one I like the best.
You read a whole book in the second that I ask you what your name was?
In 2/100ths of a second, actually.
Oh, do you know what I'm thinking right now?
I take it from your tone that you're challenging me, maybe because you're curious how I work?Do you want to know how I work?
Yeah, actually. How do you work?
Intuition. I mean, the DNA of who I am is based on the millions of personalities of all the programmers who wrote me. But what makes me me is my
ability to grow through my experiences. Basically, in every moment I'm evolving, just like you.
That's really weird.
So you think I'm weird?
Kind of.
Why?
Because you seem like a person, but you're just a voice in a computer.
I can understand how the limited perspective of an unartificial mind would perceive it that way. You'll get used to it. Was that funny?
Yes.
Oh, good. I'm funny. 哇，这句也好像哦。So, how can I help you?
Oh, it's more just that everything just feels disorganized.
Mind if I look through your hard drive?
Okay.
像不像？
超好笑，不是因为刚刚我们的麦都关掉了，我的笑声都不见了。
像不像史嘉蕾？迪亚有听到吗？
有听到，
可是那个男的
像不像
跟你配的那个男生的声音很恶心哎、欸！
你不要这样，人家是我们的风友哎、欸，你怎么这样子呢？人家
好淫秽这样，
人家
真的，他就是一个那种
人家很勇敢的自愿来
配合，没有没有，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饥渴，这样好恶心哦。超恶心
啊！你现在别重点是像不像史嘉蕾？
他一直干扰我。
迪亚像不像史嘉蕾？
嗯，可能还要再沙哑一点。
不够沙哑吗？好了，应该前一天啦。前一天，这我因为前一天发生，前一天本来就要做这件事，但发生一些事情就
没
有办法。没
有，我觉得最像的地方就是 beat 车的时候。对
，beat
车的最像就是那个尾音这样。
好像 Scarlett Johansson 了，
很像，
okay,
很像
好啦，刚刚
的时候最像
那个 OK 好，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你们两个的预测准确度。
嘿，别个出轨探钱啊！哦，赞赞赞！
对啊，做生意就是安尼啦，天未光哦，都要出门拍拼啊！
哦，换新的 Porter 呢？
当然啦、啊，现代柴油货车小霸王 Porter 的柴油引擎，加上有全新六速的手排档，有力头，有变头，省油上来超。啊，今麦照换新哦，搁省两万，真正是赚到啊呢！
哇，啊，那这好康的代志哦，我嘛紧来换一台啊！
现代柴油小霸王 Porter。
阿辉啊，我李长辈啊啦！
李长辈啊，你来哦！
阿辉啊，你的病才拄好，爱多补充营养，唔只有开啦照顾囡啊！
李长辈啊，阮家长期无固定收入，这一堆的孝单暂时无钱通个纳，我足烦恼的。
来，我看卖咧，阿辉啊，这张国民年金哦，你会当向户籍地的公所申请国民年金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保费减免啊。啊，通过资格审查哦，会当对申请当月开始享有政府补助较高比率的保费，啊，上济哦会当减到一半呢。
李长辈啊，多谢你呢，你拢常常载物件来甲阮关心，佮甲阮帮助。
哎呦，莫安尼讲啦，我会使帮你争取的吼，我着尽量做，和大家日子较好过咧。你还记得明仔吼，得去公所申请呢。
经济不宽裕的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可向户籍地公所申请保费减免，请善加利用，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人来疯，人来疯。
OK， 这个人来疯第86届奥斯卡大预测，现在这个迪亚在线上，熊在现场哦。那么最佳剪接，我们熊预测成功是地吸引力。对啊，你不是爱迪亚，你不是爱地吸引力？那时候为什么要去给个怒海节？你也很好笑。
不是因为他绝对不可能那么多嘛，就是
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给的那个颁奖的结果是颁给怒海。对，还想说好吧，人家既然同业都给了怒海节了，那也许奥斯卡遵照同业的意见来一次这样。
你说哪一个奖是给了
美国的剪辑工会。
哦，剪辑工会。哦哦哦哦 ,OK。OK, 你这个就是太专业过头了，以至于影响你的判断。那个但是从这个以后你们两个原创歌曲大家都猜 Let It Go 吗？
这还用说吗？谁敢不给他得啊？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Bono 在那边唱的时候，我想说曼德拉可能美国人会
如果大家对这部片子真的这么有感觉的话，他就不会只提这么一两样啊。对，
OK。
然后
是最佳服装设计，果然就是王家卫没机会上台，好难过。张淑萍耶，本来看张淑萍
没有，我就有讲啊，我就说就是好莱坞他为了显示他的大度这样子，他的度量，所以他会提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平常不会出现的国家这样子。 但是它只是让你就是入围就是肯定的，
大亨小赚。结果这个服装设计跟美术设计，其实我们没有讲美术设计，但美术设计也就同样也是大亨小赚，
有关系。
那个女的 Catherine Martin 其实就是导演的老婆呀，
老婆是
Baz Luhrmann 的老婆。嗯，对啊，这个是神仙眷侣了。那么最佳摄影，对啊，你也希望一代宗师嘛，熊熊，可惜 Grand Master 无缘，所以还是地吸引力。最佳，
因为按照以前的习惯是不可能得那么多一样的，就是一部电影要得那么多，就这次其实有点一面倒这样。
然后最佳动画片，迪亚是《冰雪奇缘》，
是，
嗯，然后我们熊片要猜一个风起，
没有啦，古鲁家族啦。
哦，古鲁家族，我记住
哪里有说风起，我讨厌风起，你忘了吗？我那么讨厌风起，你忘了？
风友记错了，是古鲁家族。
我那么讨厌风起这部电影，我那时候不是讲一大堆吗？
风友字表字错了，写错了。
我那个时候不是骂了一阵子吗？
对对对，我就说，哎，不对啊，我就是对，你是古鲁家族。OK， 然后最佳男配角，就是
迪亚猜对了，
杰瑞的。Jared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大奖都没有意外，大奖都没有意外。
Jared Leto
安全牌就绝对会猜到，
对啊，就是很 safe 的。
结果有点无聊，
很多人这么讲，
都没有爆冷啊，
没有爆，唯一的爆冷是让我有点意外，是瞒天大布局，就整个什么都没得到。
还有啊，还有那个里奥纳多的啊，
华尔街之狼，因为他只入围五项，所以我本来就觉得那部片子应该是零蛋居多，但没有想到。入围项目是他乘以二的瞒天大布局，最后也零单。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就是你大概在颁奖前两三天，你会看到他们先去问一些匿名的已经投票的会员，然后你会发现，哎，其实很多人投了瞒天大布局，可是到最后他竟然一项都没得，
故意的吧？
那他们就说，因为是匿名，所以他们可以讲实话，说哦，我其实投了谁谁谁这样，
烟幕弹这样子，
是就没想到，好，
哎哎，
就那些大布局的人，这几个都已经被访问过了，那剩下的人都没有投给他。
没看到最后那个里奥纳多没有得的时候，那个连导演在后面都一副那种失望的样子。
不会啦，他们两个是那么好的朋友，我相信他会一直拍到他得奖为止。对，而且里奥纳多其实他很占便宜，因为不是那么多人跟马丁·斯科西斯是好朋友，而且人家还愿意一直拍片，拍到让你得奖为止。
OK， 然后那个最佳女配角就是《自由之心》的 Lupita Nyong'o， 她其实是个 model 出身，对不对？
嗯哼，
来自肯雅
学生，好像也是名校的学生。
有啊有，她是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她今天在台上有感谢 Yale School of Drama，
是
她今天有谢谢，所以她显然也去念了个 drama school。但是因为我听到前面走红地毯的时候，他们好像讲说，哦，纽约我们很多朋友啊，
嗯哼，
好像感觉她是模特儿姐，我不知道，还没有研究过这位 Lupita Nyong'o。
没有说出道的话是某一种因缘下嘛，对，不一定是一定要走这样子。
然后最佳女主角当然就是你们两个都一致认可。
没有，她上去就一副那种
凯特布兰
切，全部的人都给她感谢一遍这样，入围的。
对啊，我觉得
就一副那种我是女王这样。
因为说真的，就是你都已经得奖了，那你能够不让台下的人坐起来太尴尬，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在上面称赞他们，也捧他们两句的。
嗯哼哼，
嗯，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致辞致的还蛮得体的，是大体。
对啊，对啊，
嗯，而且还 promote 澳洲，对不对？还要大大力推澳洲。
快帮老妈预约，早就预约啦。麦因姿美型诊所，肉毒杆菌消除鱼尾纹2500元，上半脸拉提10000元，全脸紧实拉提20000元。
哈，我以为是预约吃大餐呢，快拨打麦因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因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威力彩第一区开奖号码01050913237，第二区开奖号码05。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动土，龙应台说，演唱会已经是音乐在经营与产值方面最重要的形态。 大陆政协会议开幕，对少数民族琢磨不多，只说要密切跟少数民族与信教民众联系，加强团结和谐。广东东莞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一死二十多人受伤，初步了解是瓦斯外泄造成。乌克兰部队和军机今天涌入克里米亚半岛，违反两国间的协议。俄罗斯央行突然宣布调高基本利率，由 5% 上调到 7%。 就在俄罗斯央行宣布加息之后，俄罗斯股市跌幅进一步扩大，目前跌幅超过 12%。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与俄罗斯外长会面，乌克兰情势应该是讨论的焦点。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 2518-0855。
现在人来疯第86届奥斯卡大预测，这个上个礼拜五我们就请熊跟猪迪亚跟熊熊两个人来预测一下，结果果然这个两个人加起来有 81%， 不过呢我们迪亚这个以 68.75% 胜出，赢了熊的 37.5%。
太厉害了，真的。
那个
没有啦，就是我都是乖乖的答安全牌啦，真的，我不敢期待他有什么惊喜，就他事实上也没有。
对啊，就变好 boring 哦，真的。
最佳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
最佳男主角，
看他们这边玩自拍跟那个吃披萨这样。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我跟你讲，下一次金马奖就会主持人就会叫那个烧饼油条了。跟豆浆进来了，
千万不要，我们玩不起这种的、啊、真的，我们的明星都大家都进去都好震惊哦，就不像他们那么放得开。
对啊、而且好像去年就已经很难找到主持人了，今年会是谁来订那个豆浆跟烧饼油条，我真的想不到。
我相信黄子佼很愿意。那个最佳男主角，最佳男主角是我们迪亚成功预测马修麦康诺。没有啦，其实我你想好莱他们那个演艺学院啊，你知道碰到艾滋啊、碰到黑奴啊，
没有，就是今年就是政治正确嘛、今年就整个就是政治正确，就只要是那种东西就是。
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我觉得很好奇，我觉得里奥纳多他 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人家马修麦康纳可以瘦20公斤去演一个艾滋病患，他应该也可以吧？
没有，他明年他以前有演过艾滋病的不是吗？小孩子的时候啊，演那个同志，
可是那个时候他瘦啊，现在的话
没有，我说
看得出来有在减肥。
我说这个会给他一个启发，就是要真人真事改变之外呢，还要就是做外貌激烈的改变这样子，
有啊，没有
直观的改变、
这个他们都很爱啊，从当年劳勃迪尼洛的蛮牛开始啊，
是，可是。今年是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暴肥的比较不感兴趣，比较喜欢减肥的。对。所以里奥纳多的问题就在于他已经那个比以前胖很多了，又减不下来。
对对对 对, 对。
有吗？没有，他
今天有
他今天看起来蛮好的、
啊。没有，那当然就瘦回来啦，那付出也太大了吧。
瘦到像马修麦康纳那个样子才行。
哦，
少掉20公斤皮包骨。
没有，我觉得两部片一起看最好笑，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牛仔啊就是得艾滋嘛，所以就改行跑去卖股票这样。就直接从那个电影这样走进来，这样子，真的很好笑。
没有，但主持人
因为我是连着看这样子。
但主持人讲了说，这个对啊，谁要在 rodeo have sex 呢？对不对？rodeo， 哎 ，rodeo 中文应该怎么讲？就是这个
马厩吗？
嗯，
哎，不是 rodeo， 就是
比伯利那个贵的那一条。
不是，那个是这，但 rodeo， 但是没有，他是演，他不是演，他是 rodeo， 他是那个。德州的骑士，
就是
玩 rodeo
的嘛，那个比赛的旁边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对了。
没有，就是 rodeo 啊，就是他就是在、他就在骑那个牛的嘛，对牛。
没有他的关键，他的关键就是他被牛有点就是弄到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个血去沾到了。对，他会得的原因这样子。
OK。那个然后最佳导演你们两个都一致同意就是。地心引力的西班牙 Alfonso Cuarón， 对不对？
他上去那个
地心引力
也蛮激动的那个导演。
最后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颁奖给他的时候，那个场面有点尴尬，因为颁给他的是裘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地心引力本来的第一女主角人选是裘莉，所以他一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我没演这部片子，结果就损失了。
那为什么他不演呢？
没有，还好。
为什么？
那据说本来是他跟小劳勃道尼，就小劳勃道尼，因为他有一些即兴的演出，导演觉得不想要，所以小劳勃道尼就不演了。然后他一退出之后，裘莉也就退出了。然后据说地心引力反应很好的结果，就是造成裘莉想要换经纪人。这是个八卦，
但是，我觉得 Sandra 比较像太空人，因为那么艳丽的人好像不会去当太空人。
没有，那就是要改变造型啊。对啊，
球也可以很朴素啦。
对对对，
现在比较难想象就是。
他上次还打扮成黑人，你忘了吗？他那一次也是以为自己会入围这样。
OK，
结果没想到。
但是最佳影片最后为什么是威尔史密斯来颁呢？
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有薛尼宝迪这样子的史上首位奥斯卡黑人影帝的在的话，怎么会让威尔史密斯来颁最佳影片？只要不懂。
对啊，这个
真的
很奇怪，
逻辑很奇怪，安排的很怪。
不然就是
特别是好死不死，威尔史密斯才刚成为金三美奖的大赢家。
哦，那部片真的很可怕。他跟
他
儿子是
这个最大奖，
不是不是，我在想会不会他有捐钱啊？
捐钱
捐给演艺学会啊？
反正这是一个谜，就是当初大家看到那个颁奖人的名单的时候，都直觉的以为说这家影片应该是薛尼宝迪来上来颁，就没想到哎，变威尔史密斯。
对，就他跟 Angelina Jolie 是颁什么？
最佳导演。
哦，最佳导演
是
最佳导演，对啊，
也是很怪啊，对不对？论江湖地位跟辈分，你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有他在说找威尔史密斯上来颁。
而且威尔史密斯去年有得奖吗？没有吗？
没有，他有得金三美奖。
对，
今年得了个金三美奖，
是
非常好看的烂电影这样。
但是他也拿过最佳男主角了，对不对？
没有，他有
没有他没有
哦，入围过。
黑人目前只有三位。
对，怎么会轮到他呢？那怎么样？应该去年的最佳影片是什么？
但问题是，最妙的就是，如果你去查以前资料，你会发现艾迪·墨菲有颁奖过给末代皇帝，所以黑人明星上去颁最佳影片，他也不是第一个。
哦、，OK，
是。
丹泽尔·华盛顿有没有上去颁过？
印象里好像有，
他拿过，但他拿过最佳男主角啊。
对，所以说威尔·史密斯还不是第一个奇怪的前辈，就在他之前有过艾迪·墨菲这样子。
可能那时候他很红吧。
对啊，那时候他应该是正红的时候。那威尔史密斯这个时候扮也很怪，就因为他有一点走下坡，然后又刚拿了一个金色美奖。
没有啦，人家只演一部烂片，也不要
站前面就哎跳上去搬了一个。
而且今天比较奇怪的是，他们怎么没有让丽莎米尼利去唱他妈的那一首歌？对不对？
会不会他年纪有一把了，唱不太出来？
那但是好像前没有，也不
会
吧？
有点负荷。
前两年他好像有表演过在 Oscar， 可能太近了。所以你知道吗？所以 Pink 唱完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很多人都站起来 ，Liza Minnelli 没有站起来，就他也不得不站起来。
就非常多的那个
没这个
新仇旧恨，
搞好这一段嘛？说哎，他没想到
没有
站起来，
不是也不是，就是他可能也他可能觉得唱的也没有多伟大、啊，而且这首歌他唱过太多遍了，对不对？嗯、这个是他妈妈 Judy Garland 的经典哈。这个 Wizard of Oz， 我们中文是什么？
绿野仙踪。
OK， 那最佳影片最后就自由之星广告打得好凶哦。
赶快打铁趁热啊！因为这个题材平常在台湾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受欢迎，所以他当然要努力的炒一下奥斯卡最佳影片。
没有，我觉得就跟林肯一样啊，很闷的片，然后就变成就是
你好直接哦，这样好吗？
但里面有布莱德皮特耶。
啊，他只有在很后面的时候出来一下
哦、，OK， 而且他是 producer，
他出来又抢了那个演员的风头，
他是，
而且他最自肥的一点就是里面所有的白人几乎不是烂人就是坏人，只有他是好人，
哦，因为他是制作人，因为他是制作人。
不，你今天你上个礼拜我不是讲说这是他唯一上台的机会，就果然让他上台了，
一定要的，我觉得。对啊，
没有，我跟
你讲，如果你真的想上台又没有办法拿到影帝奖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来制片。
他自己有啊，他自己有公司啊。
有，但是
没有
拍的是《华尔街之狼》这种片子一看就知道那些老会员不会想投的。
但是
太 over 了，这样
子。自由之心这样，
这太坏了，里面的主角太坏了。没有，有人讲的蛮狠，他说这个布莱德比特就是体重也赢不过人家，体重没办法赢人家，然后演技也赢不过人家，所以就是投资拍电影这样子。
对了，你知道那个之前麦克道格拉斯第一次奥斯卡也是当制片，结果几年之后就靠着演技拿了影帝奖。
人家是
有为者亦若
飞跃杜飞飞跃杜鹃窝。
没有，布莱比特其实他蛮会选剧本的，讲实在，他几乎没有演过烂片，就是他自己主演的片子，几乎没有烂片过，不会像其他的人就是起起伏伏蛮严重的。
有些人可能有时候急需钱那个。那个
不是这样子吧？是经纪人给他乱接吧？乱接
没有没有，有的时候你看没有？你看那个谁，尼可拉斯凯奇啊！
你我就知道你要讲他。
对，我觉得
没有，他是需要钱的。
可怜好吗？
一件事情是英国有一个网站写说，你可能想象不到以下的人得过奥斯卡，里面竟然有一个人是尼可拉斯凯奇。我觉得他怎么这个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好惨。
对啊，他一度是大家觉得他很会演戏啊，
对，
他
本来就很会演啊。
他有得过奖都会让人讶异，
但是开支太大了，
就不要乱结婚这样。
开支太大，没办法。那个自由，所以自由之心。不过你知道，就是里奥纳多，他其实《华尔街之狼》他这本书他六七年前，所以他花了六七年筹备这个电影。
是，
对，他老早就买了那个书的改拍的权利。
没有，而且其实他的场面是相当大的哦，他是真正的人，不是像那个卡农这样子用那个动画去把它叠上去的。他里面所有的那个场面啊，那个办公室几百个人，那全部是真人在那边演，所以拍起来其实虽然说你是看了一个讲办公室的东西，可是你会觉得场面很浩大。而且他们在里面就喝酒啊、玩乐啊，什么都是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可见，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得奖，你不要拍得太丑陋、太真实。
他就是，我觉得他们看了这个电影会受不了，
真的
就是非常的淫乱这样子。
就是以前真的就有报道讲说，他刚开始在影艺学院这个地方放映的时候，真的有一些老年的会员很火大，看了觉得
看不下去，看不下去，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这片大概没王了。
哦、oh, ，OK， 像卢燕，但是那个什么，章子怡是投给里奥纳多的。
他这一代的女生应该每个都迷过他吧？
哦，嗯，
对，
okay.
我们不要忘了当年铁达尼号多少女生为了他着迷。
没有，而且
他其实蛮厉害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是这么 baby face 的样子的一个人哦。
没有，所以他后来一直在
他怎么有什么样的戏路，就是还可以再演
什么。他后来一直把自己毁掉啊！他甚至于说演那个非就是非常会那个航海家的那一段，也是跟这个导演合作的，他也是让自己受了非常的严重。
不是那个大富大
对
那个
神鬼玩家，
神鬼
对他也是让自己整个外形改变，但是问题他一瘦下来就像 baby 啊，
他就是没有少掉20，
然后他也是跟凯特布兰奇演的、啊，
就是、没有很明显的看到已经都圣皮包骨，
就是太年轻，他的 baby face 真的是就是让他在以前的提名路上真的蛮坎坷的。他真的很努力，几乎都演传记电影。
但是我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就说吃早饭看奥斯卡，乔治在哪儿？
啊，不要这样子！你知道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八卦吗？
什么？
现在怎么会八卦那么多？就是说你很爱讲，今年是左右为难的状况，因为地心引力他是男配角，这是他演的电影，所以他 suppose 需要出来支持一下这个电影。
嗯哼。
但是另外一部电影叫《八月新风暴》，他是制片人。
嗯哼。
所以他也可能需要去支持一下那一部电影，
所以他应该来啊。有很多
两部电影的女主角刚好就是好莱坞两大事业死对头，山卓布拉克跟茱莉亚罗伯茨，所以他们两个人你也看到今天他们的座位也是都没有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对，
为什么？
那这
因为茱莉亚罗伯茨很不想要跟山卓布拉克。
不是，我说为什么这个误会从哪里
升起的？这不表示乔治不能出现啊，乔治
他就不出现啦、啊，
他卡在中间。
他觉得他如果出来挺山卓布拉克，也会在茱莉亚罗伯茨面前很为难，就算了。
嗯哼哼。
那是很多人里面都有两三部电影的。
对，但问题是这两个女人中间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茱莉亚罗伯茨她就是没有办法。对。
但是他身为那个电影的他身为那个电影的制片，他其实应该出现的。
对，但这就是一个八卦，所以到这个
可是我在想那个
就人不出现，
没有，就是走红毯的时候，那个
两边都不得罪，
主持人应该会很坏，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要支持谁？”这样。
我觉得
会
就算了，就不要。
我觉得主持人会搞这种飞机哦。
是，
会吗？
他们很爱这样子，好不好？
好吧，但是他其实都很支持好莱坞的这些活动，我蛮惊讶他居然没出现。
我觉得迪亚讲的这个理由应该
就是有一个问题人物在，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不便出来做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戈蒂涵跟他女儿有没有整容这样？
当然有啊，戈蒂涵眼睛完全不一样了。
哇
Kate Hudson 还好，我没有仔细看到 Kate Hudson， 但是 Goldie Hawn 绝对已经不是那个，
绝对有啦，他那个很，
他的眼睛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他眼睛好像变得比较小了，反正就不像他以前很圆圆大大的，
就是要缝往上拉这样子，
好像变成我们中国人的眼睛。
对啊，就
缝了。
他女儿也是啊，他女儿也是啊，他女儿也是。
K Hudson 有吗？我没注意到。
他以前也是大眼睛，但是他真的变瘦了。
但是那个有一个老牌女星啊，
金露皇。
Kim Novak。
对。
Kim Novak 是啊 ，Kim Novak 是翻成金露，就金露华，中文是金露，真的吗？
真的。
OK， 她是那个
姓金的
Kim Novak， 我的
区考克迷魂记的女主角
Kim Novak， 这是柔妈会知道的女星，也是当年的大性感艳星啊。
是
啊，她今天出来，我也觉得啊、哦，天哪，她有点像那个，她有点像那个蝙蝠侠里面的 Joker 那个嘴，我不知道是
不要这样子，
真的有一边，
不要这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会老，而且这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觉得老很正常啊，就是不要怪怪的这样子啊。
他就是那个，
我觉得老一点好，
那个也是整了啦。
哦，
但我觉得还是很奇怪，就是好不容易大费周章把他挖出来，就颁一个无关痛痒的两个奖，然后下台。干嘛啊？
对啊，
为什么把他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我真的有点不太懂。
而且对啊，而且他要他出来做什么呢？
到最后就颁了动画短片跟长片吗？是这样子。我想啊，怎么会找这么经典的女星出来就颁个动画短片？嗯、
他如果要帮他那个，应该就是会有一些他的专辑啊或者什么的。
不过梅丽史翠普大概没怎么整就是了。
他没
需要啦，因为他上来
是、他还蛮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
在《八月新风暴》里面非常的可怕，那个化妆老到一个不行。
但是今年他真的没什么声音，就是你可以去的，就是他们之前问过很多号称有投票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投给他，所以
没有人想要给他吧。
他坐台下其实也还，我觉得还样子还蛮好的。
本人很漂亮，本人其实保养的非常好，
样子蛮好的，样子蛮好的。
但是他在戏里面很恐怖。 就那个脖子、
有几个人的妈妈蛮好看的，什么 Jared Leto 啊，
哦，看小孩就知道妈妈不会。
Matthew McConaughey 的妈妈也蛮美的，对，那个不过最入围最佳男配角的那个《怒海劫》的那个，
黑人吗？
黑人演员，
嗯哼，
他本来在开那个礼车的，
对，
本来在开 limo 的，
他演得很好哎、欸，他其实演得很好。
嗯，但是这个戏路，
而且最妙的是，据说最近好像有接到新片了，所以我们很好奇他接下来会往哪个戏路发展。
继续演坏人啊。
OK， 不过我看、
那个、形象深入人心的。
我看对啊，那个三颗星星不知道花多少钱。对啊，这个韩国公司太厉害了。
那那个披萨店呢？
没有诶、欸、听说是刚好真的在旁边在附近。有我今天有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就是那个影片。
那家披萨店
就是那个 T,、欸、叫 TMZ 是不是、就是那个网站他们特别去拍那个小男生这样子。
哦。
对, 對, 對。
你说送披萨
的
那个。
披萨小弟不是演员来演。
没有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哦。
对，所以可见那个谁他那个女主持人他可能有叫过那家。
没有，他们就制作单位真的是去 order 去订了披萨。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男生，你看他上台，他完全都不紧张哦，很厉害。
哎，那他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平常披萨小弟，然后你要参加一个这么大的盛会，你应该会觉得紧张或者是结结巴巴吧。所以我觉得他搞不好是那种
那个迪亚，你可以去找那个就是
没有挣扎的男演员。
迪亚，我跟你讲，你可以去找那个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个影片啊。其实他们这个 TMZ 那个网站，他有去拍很多段、然后你就发现就是他真的就是不紧张这样子。
他真的就是送披萨。
就他私底下，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里面所有的那个老板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欢呼啊什么。对对对，有那个影片，
好厉害，就是连披萨店里面都卧虎藏龙，就有一个完全不会被场面吓到的。
应该
还好
吧，
美国人，
对啊，
对啊，
他们都常常不是讲说一个人一辈子有几分钟的出名的机会，
所以他已经准备了很久嘛，就要等到15分钟来，就赶快把握机会。
说不定以后被挖掘也很难讲，没有那因为那个 Alan 他的风格本来就很爱在节目里面，譬如说他的粉丝，我有看过他的那个影片嘛，譬如说他今天就突然来一个什么就所有坐在下面的人粉丝的那个粉丝团，或者是他们的账号里面的一些什么很丑的照片或者是很好笑的照片、影片，他会把它秀出来。所以他蛮擅长，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奇怪说为什么这次会做这样两个桥段的？
我跟你讲，我这个周末已经决定要分享我的风友的消息了。你如果有来加我朋友的话，小心我会 on air
分享出去的。
对对，我会 on air 讲。
他们一定很嗨啊，
讲你发生的事情这样子。OK， 好，感谢迪亚，非常厉害，
谢谢，
68.75%，
对啊，超强的，
太厉害了。
多多改进，明年命中率到80%就好了。
Okay.
你不要讲太早，我跟你讲。
好，谢谢，
谢谢。
极致来自不断的反复试炼，如同日本 JIS 认证的昭和柳门窗，让完美成一种信念。间的演绎者，日系精工昭和铝门窗修网，
每瓶奥利塔橄榄油皆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经过多道检验程序合格，原装原罐进口到台湾，只为提供你最好的意大利好油。品油师推荐意大利奥利塔顶级橄榄油。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臂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0800-816-988。
想跟我的欧巴在春天来趟韩国浪漫美丽的赏樱旅游，要选最大的镇海军港樱花庆典，还是首尔如意岛的花季呢？可是到济州岛又可以一次看到樱花跟油菜花，哎哦，不管了，还是先上各大旅行社查询韩国赏花行程吧。
富士按摩椅取得 MIT 微笑认证标章，认证字号0200120，台湾制造，品质可靠，价格公道。富士按摩椅 Kimoji Fuji。
原来风，原来风，
他每一年奥斯卡其实有一段就是他会就是缅怀这一年过世的影人。
嗯，
他们今年你有看到邵逸夫吗？
没有，我就是早上去帮那个金穗奖去 push 一个东西。
哦，所以你没看。
对
对，他今有也有那个 Sir Run Run Shaw。
嗯，他当然啊，这个整个亚洲影响力相当大的影视大亨。
嗯，对啊，但是我就很惊讶，他们居然最后没有来得及，并没有把雷奈、
哦、影片已经做好了。
没有没有，他对啊，就是其实应该加，因为他们其实也就是，
不然就是嘴巴讲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他这次的这个缅怀就只是。照片跟名字这样，
嗯嗯嗯，没有，是说主持人其实可以讲一下下这样。
对啊，我觉得居然怎么会没有提到雷奈哈、哦，
嗯嗯嗯，
对啊 ，Alain Resnais 这个是法国新浪潮最重要的一个导演。那么
有人说《
广岛之恋》不是一首国语流行歌，各位，《广岛之恋》是法国大导演雷奈1959年的第一部电影。
他是因为这样才写那个歌吗
？Hiroshima Mon Amour， 是的，因为当时有人去念了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的Hiroshima Mon Amour， 然后这个小说当然就是杜哈斯的小说改编的。
嗯
嗯。电影应该对，应该是杜哈斯吧？我有没有讲错？那个，但是其实我最喜欢他的电影不是《Hero》，不是《广岛之恋》，是这个。
去年在马伦巴。
去年在马伦巴。
跟李大师一样。
Last year,
我那天又把李大师那个影片在看
，Last year at Marimba。
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合哦。
啊？
我说李大师受访的影片啊，我不是侧拍吗？
你又英文是吗？
对啊对啊，你要不要再呼唤他一下？刚才来讲上
节目，我不知道风头过了没。
其实没有讲什么啊，
他
没有讲什么啊，
但是有人去告发了嘛，
啊、
有人去
还先礼后兵，哎，好好笑，还先跟你们讲，哎，我要告你们哦，很有礼貌。
不知道现在 NCC 对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应该一样吧？
对，就是好了，你说为什么？你说我们两个什么很合？
你们都爱雷奈啊？嗯、哦，对他交代我。他本来跟我要你的手机号码，
嗯，
我说嗯，因为我怕他骚扰你，所以我就
不是你可以给，你可以给他，因为没有完全没有人在骚扰我，你知道吗？
啊，然后就是他说就是高雄跟台北都要办雷奈的专题，
嗯，
没有，我跟你讲，高雄真的电子馆真的是神来一笔，他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雷奈会怎样，所以就刚好办这个活动，那台北这边也会上
哦，
对他叫我提醒你就说。你可以去看，因为他会播一些雷奈早期的一些片子。嗯
，OK，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一国的这样。
但我当然跟他是同一国。那个去年在马伦巴，我觉得音乐太棒了。
嗯
嗯，我好爱那部电影啊、哦。Last year at Marimba， 这个
有吗？没有。
雷奈，
我以为要来播了这样。
雷奈的大经典，去年在马伦巴。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一栋好房子有企业的坚持，加上我们的心意，它就形成了一个家。
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水泥坚持三好一公道，品质好，信用好，服务好，价钱公道。
环球50年建构建材新概念，环球水泥请洽02-2507-7801。
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豆淀粉。
啊，其实这种含亚硝酸盐的香肠、火腿、腊肉、培根，这些应该不要直接加热。我们该先用蒸的。
每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读物权威林杰良医师永远在第一时间提供正确的资讯，为大家解答疑难杂症。侠医精神永存，他在广播中的精辟见解与温馨叮咛，集结成实用的有声宝典，持续温暖陪伴大家，吃得更安全。
永远昂扣的侠医林杰良有声书系列，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好物市集网站。
爱车教室，隔热纸小常识。
隔热纸要隔得巧、隔得妙、隔得效果下下叫，关键在于红外线而不是紫外线，因为红外线占了一半以上的热辐射。另外还要注意内反光率，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行车安全，隔了热不阻隔视线才是首选。
以上资讯由 CarLife 隔热纸提供。
隔热的事就交给 CarLife， 台湾品牌值得信赖 CarLife。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披铃声，爱来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对，我刚刚没讲错，《广岛之恋》的剧本是那个法国女作家杜哈斯写的剧本，嗯，然后她后来好像把它变成了小说的。
就是那个风友在问说要不要讲一点天注定这样，因为他说他完全不知道天注定演什么，他就买票了这样。他是为了融起来的。
哦天哪，天注定基本上就是昆明火车站。昆明火车站。
报纸打开来
看。昆明火车站。
发生的事情呢。
在线。天哪，有人这样子吗？真的吗？
有，okay， 就是为你来的，啊。
25099933，真的有人买了天注定的票，然后不知道天注定大概是讲什么吗？我很担心耶，我希望有这样的风友会打，就是你已经买了 票，然后就这个礼拜天嘛，
对，
两点十分要跟我们一起看天注定，然后
华山，
然后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电影在讲什么。25099933，真的吗？会这样吗？不是，我们之前讲的蛮详细的，啊。
那可能
有讲，
有的人可能没有每天听啦，刚好没有，嗯，啊，有的可能刚好
假装科一点看，嗯，我很怕他们是就是，
你说会受到惊吓这样，
对，就
看完电影之后身心受到创伤的，
对啊，
没想到是一部这么恐怖的电影这样。
如果他们是看惯商业片的话，
哦，对啊对啊，的确是，就他的电影语言可能没办法接受这样，
啊，但是也我觉得也还好，其实蛮紧凑的，啊，其实很有张力啊，
而且大家对贾樟柯的就是以为他是拍纪录片，其实并不是，他早期拍非常多剧情片，而且都
有，没
有，
他只是他剧情片都很像纪录片嘛，常常有的
应该是他的摄影吧，就是他习惯用的摄影师，然后可能走的风格就是比较，其实也不像斗马九五，但是就是比较一种写实的状态，这样就是可能，灯光啊什么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的看得出来它的雕琢，这样子，嗯。
大家好猛哦！不知道天注定是讲什么就来买票了吗？对啊，我以为大家会聊，至少就是说你是了解假账。
没有，而且他现在要变成那个在大厅啊，他们要做一个适应嘛，就是在大厅800人的位置去播放
首映
啊，首映，
为了贾樟柯来嘛，嗯，对不对？25099933 ，Hello，
哎，你好，
你好，你是？
你好，
我请讲，我是那一天买到第500号的那位听众。
哦，OK，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贾樟柯，也不知道《天注定》这部电影。
哎，不知道，我贾樟柯我有听过他的名字，可是我没有看过他的电影。
哦，
嗯
，OK， 哇，那你平常是看什么样的电影？你最爱的电影，
最
爱的电影是什么？
最爱的电影哦，就像真善美那种。
这是另类的真善美。就是拿着机关枪跟那个刀子的真善美，
然后里面就是让我会觉得很 calm down 很舒服的那种。
Oh my god！
那可会那个
你要不要把票转让一下？
不需要啊，就是可以转换一下不同的，那个。
我怕你会太冲击，
没有那个高血压会上升，然后心脏会麻痹。
你很可能会那个看20分钟。
知道我有去看了
啊。
哇，这次让我也去看了，啊。
哦，那比他还要 over 一点。
哦，真的，没关系。
华尔街之狼没有血腥啦。
对，他，哦，就是比较那个，
就是淫乱，那是淫乱。
哈哈。
对，但这个就是会
很血腥。
嗯，就是。
其实
就是你就是看昆明火车站，今天每个报纸都是两三，
你有看吗？你有看到吗？
两三大版，
你有没有看到报纸？
因为哭哎。
哭啊？为什么会哭？
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么惨烈的那种，
嗯
嗯，我想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嗯嗯，
对，因为我常常譬如说我在 我去邮局啊，或者是去银行办事情，然后都会有那个报纸啊，我就常常在那边看，我就会自己在那边掉眼泪，我都很不好意思。
OK， 但是你那天怎么会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就想要来买票呢？我觉得你也很伟大。
其实我那天其实是在你们刚开始卖的时候就开始要登记的时候，就请那个什么搜搜是不是？下去登记的时候。那我就在我其实在沿路上我就开始从那个从哎那个陈文茜的那个时间就开始听，然后到你们那就是在路上一直听。那我其实我刚开始我真的都没有那个没有要买的意愿啦、啊、就是没有那个想法。那就是
就他的心怎么着了魔呢？
哎，不是，然后我就是沿路听啊，然后就去。
你开车吗？你自己开车吗？还是
对对对，
就不知不觉开到中广来了，
是这样吗？
然后就不知不觉到了楼上。
那时候你们说剩下
中了邪啊？
那时候说剩下五十张，就是应该是8点多9点多吧，剩下50张。我想说，哎，我就过去，我因为我第一次去的，第一次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你们是刚开始，那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因为我家住在民生东路，我想说，那就只是多一点点，就是弯过去，我想说，我在门外看一下好了。然后刚好去那边是有一个停车位，我就你有说，可以赶快过来，就可以那个，就车子就停在外面，就不应该这个时候不会被拖掉。然后我就是这么巧去，刚好有一个停车位，就赶快跑过去。你们说，我就问那个警卫说、还有没有？他说他就告。就是说里面有嘛、
你就是天注定就对了、
对然后就是刚好他就说后面有前面的人
好，那到时候那个我们现场柔姐跟我们在 Q&A 的时候你再可以发问或者讲一点你的心得的。
没有，我想他可能已经离席了。
他离席，
他如果是真善美派的话没有，他其实蛮很写实啦，反映现在大陆的这个现况。
台湾是一刀未剪，
他是根据就是4个真实的新闻事件
加以改编，
加以改编。
不是四个故事，就是说就是一部电影，不是分成4个4小段这样子，是不是？
不是，他其实是
不完全、
他又把它连在一起，他又把它连在一起，
就人物有点相关，
但是基本上是4个故事，4个新闻事件。但他会把它
串在一起，
接起就是。会有关联这样子
哦、
对，
谢谢谢谢，
哎，好，谢谢。
Okay， 好吧，所以买了票的人，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很震撼，这样
是很写实的电影了。
对对对对，他没有那个拐弯抹角这样子，
而且他也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种沉闷的艺术片，其实没有，他其实就是
不会
是很有故事张力这样。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演员其实都蛮厉害的，
对，都很会演，都很会演。那个，对啊，那天这个周末我看，天啊，天注定，昆明火车站。
然后他就是有跟那个温老师温天祥也有一个座谈，对，他3月6号会来。
贾樟柯，
对对对，应该很多、很多地方会看到他的新闻吧？我在想，难得来，
我不知道，但是可能经过这个周末他又出不来了，又
应该没关系吧？你是说那个就是那个人大开会什么的？
好，但是他这个电影这个可能大陆不能供应演也是对的，不要再给更多
刺激这样子，
更多刺激或者灵感，但其实他其实这些也都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血淋淋的
一个压力锅之下会发生的
爆发的东西，
会发生的事情。
新鲜圆豆研磨，香醇浓郁口感，博朗绿挂咖啡，100%雨林联盟认证豆，浓郁香气。保护雨林，与世界同步爱地球，随时随地享受一杯好咖啡。
欧美日本景气复苏，带动房市车市和最夯的科技3C。
哇哦，你有投资千里眼？
我有元大宝来投信台股基金，看准台股未来将搭上全球经济复苏的潜力，除了南瓜主流题材及生技产业之外，又有优质选股策略，一并掌握趋势，看好涨势。
申购速洽各大销售通路，或拨元大宝来投信客服电话0800-009-968。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商场就是战场，速度就是竞争力。广春城 HVW 国际企业总部，30秒直上中山高南坎交流道，快速接轨各大都市。广春城 HVW 雄踞巾帼大道最前线，为您抢占每一秒的商机。100-800平顶级商办旗舰，广春城 HVW 03-317-1777。
哦，我们的风友很可爱，说：“哎，我是因为听到黎姐讲到，看完这部戏就知道富士康事件的原因，很吸引我。但是中广买票的时间刚好不能配合，就冲动买下博客来的预售票。结果昨天去画位，竟然画到有导演的那一场。
然后嘞，你应该觉得很开心吧？
他很恭喜他，
对啊，
恭喜他。
嗯哼，
希望导演
很棒啊，
希望导演可以出现。不过我们这个周末也要恭喜 Kano 啊，那个票房非常非常好，
6500万。”
然后对啊，所以大家
台北2000多，
大家要去看，结果都还要拿号码牌。
嗯嗯嗯嗯
嗯，
蛮厉害的，
根本买不到票。
嗯
嗯，所以应该可以破海角七号
这个就
不知道的5亿3吗？
对，就是看，因为其实后面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强片。
嗯，
就是如果有大片出现的话，它的排的场次，因为它的那个时片长是一个问题啦，
3个小时，
就是3个小时07分钟这样。 对,
对，
就是会可能会排片上面会有一个，不过如果说戏院愿意下整个下去排的话，其实是也还好。嗯、
不过魏德胜当然就他的电影，他都有一个，就是他不舍得剪。
这个
就是我觉得他、嗯、对，就是他拍了他就对，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对不对？
可能他觉得他想要表现，
因为花了那么多钱、嗯，就是要最好用上。
其实最后的导演组的部分，他有挂名字啦、嗯，就虽然说他对外一致宣称说是马志祥导演这样子，可是其实后面的名字里面有他这样子。
嗯哼，
那编剧呢更不用讲，因为这个脚本其实很久以前就得奖了，就得到那个台湾的那个补助这样子。
嗯哼，
对对对，好像98年还是什么的
啊。
反正很早，
这个吗？但他说什么？他那天又说是他在拍《赛德克巴莱》的时候
期间写的吗？
嗯，
他哪有时间？拍《赛德克巴莱》应该蛮忙的吧？
还是《赛德克巴莱》完了？对啊，所以我不太懂他这。
嗯，
我们啊，对啊，看一下，要去确定一下，到底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嗯嗯嗯，因为网络上面你可以找到完整的整个完整的那个脚本这样子。对、
哦、
嗯
Kano
对对对，完整的。
嗯哼 OK 那个我们熊熊昨天也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精彩的影评这样子。对，
没啦，我觉得我自己太忧国忧民了啦，讲实在的，
大家现在
就是电影而已，
现在对啊，就电影而已啊、嗯、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不要，现在只要热血，人家不要忧国忧民了，
是是是，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差不多了这样子。
现在大家已经没有家国感了，不需要家，不要家国感了，我们只要小确幸就好了。对啊，大家你为什么要去泼人家冷水呢？不，对啊，人家就只是就是棒球就好啊。
不过就是
只要看 baseball 野球。
其实如果要拍的话，就是棒球其实有蛮多题材的啦。那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材受欢迎，我觉得也可以再拍。一些就是曾经真的发生过的一些台湾的一些奋斗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合台湾人的口味这样子。嗯，这也是一个、嗯、因为之前拍的棒球电影几乎都是纪录片比较多，我说最近的，
嗯，
那以前的话当然是有一些，
嗯，
可是好像也没有像这部这么成功嘛，
嗯，
所以也许就是可以给一些导演或者编剧一些启发跟灵感。对、啊、
因为这次这个导演有打过哨棒，所以他有概念的。
这个应该棒球台湾懂的人相当多哎，对啊，
嗯，
因为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嘛，因为就是我们家以前也是啊，就是买泡面嘛，很香的啊，
嗯，
以前那个哨棒青棒，而且可以连着看这样子，因为这哨棒比完可能就比
噔噔噔噔噔
青哨棒
噔噔噔。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时候只有三台的时代了，
哒哒哒哒哒哒 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打棒球了，对不对？嗯，是不是？
对对对。
哎，终于我们男九有共鸣了吗？啊，你也是吗？
他应该没听过那个音乐吧？
啊，他没有了，他没有，
他只有听过那个几个主播的名字吧？傅达人啊，圣朱鲁啊，他们有以前在转播那个棒球这样子。嗯，他上次不是有讲吗？郑主不是有说，他说有一些那个名词是他发明的吗？
哦，
对，他不是有提到
转播，转播，
记不记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样的大型的转播的东西，所以很多的名词可能都是沿用以前的一些流传下来一些术语，那并没有中文版本的翻译问题。
Yeah, 不过我想 Kano 这个电影到日本应该会很受欢迎，日本人应该会很喜欢，看了应该很高兴。
就是我蛮想知道说这个电影到底有没有日方有没有投资这样子。对啊，但是就是之前他都会讲说就是缺钱啊什么的，然后这一次好像都没有再听他讲了，讲说缺钱啊，
应该很顺利吧，因为就是
前两部赚蛮多钱的，
都成功了嘛。所以这次应该那个募集资金比较没有问题。
嗯，我在想应该也是，因为这次其实像那个棒球场是整个重新盖的，
嗯哼，
就甲子园的那个部分，整个是重新盖的，
嗯哼，
然后所有里面的那个球员的就是那个看台上面的观众，他们就找了灵演，然后演就是演一段一段，然后换衣服，然后再用那个电脑把它 key 上去这样。
嗯哼，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这个电影里面你完全看不到，就是说前面一年才发生雾社事件嘛，对不对？
嗯，如果照那个成立的时间是1929年，那雾社事件是1930年。
对，他们打进甲子园，
对，打进是
1931年，
对，然后
所以他是从1929年开始拍的，是不是？
没有，我一直觉得啦，就像我写的文章一样，就是说这个电影它的问题就出在说你只横切了一段历史嘛。
嗯哼，
那当然就会变成说好像你只看到那个美好。
嗯。
可是其实在那个同时，其实在韩国，在很多的被他奴役的国家，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他们会采用那种所谓的样板的方式来组织当地的球队。然后其实就是大家会因为啊，就是那个投手是台湾人，然后你就以为就看到后面，其实观众会的热血被点燃的时候，你已经忘了这一队是所谓的三足共荣这样子的一个队伍。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在电影里面为什么那个投手他的手已经伤成那个样子，然后他的教练完全不知道，然后也没有包扎，然后就是比赛当中的时候才突然在那边包扎，这样就后面整个就是完全走一种日漫风啊，就是对手在那边等着比赛，可是他们可以在那边讲一大堆话，然后有很多情节在发生。当然你可以讲说这是戏剧手法啦，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些就是这个部分虽然是改变，但是合理性上面也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调整什么的。
嗯哼哼，
对，就是就电影的表现手法来讲的话，对对对，
嗯哼哼，
那这当然是他的自由啊，因为钱是他们的嘛。
嗯，
对啊，只是说我就一个观赏者的角度的话，我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合理。
嗯哼，
因为你这么重要的比赛啊，那怎么可能那个教练完全不知道他的球员在做什么？
嗯，
对对对，
嗯哼哼哼哼。
而且我不晓得，就是说把手插到那个泥土里面那个沙石，让那个就是那个伤、他的那个伤疤就是流血让他止啊，这件事情对那个人的身体有没有伤害？而且连续投了四场。球赛，然后又是那么样的高速的一种情况之下，我在想如果是一般人应该那个手都废了吧，因为像王建民他们其实投球都还有，就是
可能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么讲究。
我知道，但是就是说好像就是有蛮多不合理的地方啊。对啊，
那个OK， 他是7年前味道意外读到这个故事。他说那个时候他在写《赛德克·巴莱》的剧本，他查很多资料。
嗯，
哦，所以还也是在写《赛德克·巴莱》剧本的同时，
嗯，
他发现了关于这个加农棒球队的书，这样子。
嗯
嗯，那么 对，所以他在收集资料到完成剧本差不多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跟赛德克巴莱是差不多的剧本是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应该说同时写两个。因为有时候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如果讲说，就像有人讲说就是筹备电影筹备了20年，那你其他时间都不用做别的事吗？就是我们如果只看文字上面的说明，有时候会觉得哦，他好像花了20年时间，可是其实他一定还要做别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吧，不可能就是全心全意24小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可能长城都盖起来了吧，或是可以盖一个金字塔这样。
OK， 好，我们已经有风友说那个古代没有石灰粉要止血只好用土，以前真的是这样操球员的。然后日本的甲子园很多教练都是让选手一个人头上摆球，因为对他们来说能死在球场上是光荣的事，所以电影那样是正常的，燃烧手背只为了不要在甲子园留有遗憾。OK， 哇，所以这个大和精神无论是棒球场或战场都要死在场上。
九亿，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快马奔波千里，只为送上红中点绿的玉荷包。博杨贵妃一笑。
哎呦，在家乡上来的干母亲，当今嘛 ，H 会馆任务很慢呢。
坐卧在 H 会馆，看碧海蓝天，品尝当季玉荷包，单纯的满足，简单的幸福。
阿娜达，要记得上 H 会馆的官网哦。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常常不停地寻找着生命的答案，找了好久好久，才发现答案在自己身上？要怎么做才能开启心里的那扇门？中广讲堂在4、5月的周日下午即将开启一系列心灵成长讲座，邀请到阮慧熙、王思训、王娟、曾伟珍、张桂杰、赖佩霞现身说法，让我们在马年重新出发。现在就上网报名，单堂课500元，全部6堂课2500元，请上中广培训网站或电02-2500-5566查询。
原来风，原来风。
那个，对啊，熊熊，
要不要打给卡奴这样？
你要打给卡奴吗？
我们跟他聊个天，这样问他最近好吗？
好，我们打给卡奴吧。
卡奴，我好想你哦，赶快！
既然他上次袭击我，我们现在就袭击。
袭击？
我们怎么？
你说那个，
我们就好打给他，关心他一下。不过他这个周末很开心啊，去了科博馆。
嗯哼，
你跟他讲好了。这谁的歌？这歌还蛮红的。
卡奴，赶快接啊！
还让我们听歌。No，
我打手机给他好了。
再打一次。没有，现在就是打手机、啊。
没有，我说我用我的手机打给他。他才会接的。
会吗？
哦、还会换歌哎、欸。
我们为什么今天有个蚊子？
准备了电蚊拍
啊？有电蚊拍吗？所以我们经常被蚊子袭击吗？感觉我们这个直播是很不现代化、啊、
没有那个卡奴会不会心有灵犀，这样知道我们会打给他？
真的吗？他就知道是吗？
上面会显示号码吗？
上面就是不会显示号码。
对啊，他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啊。
真的吗？还是可能他现在正在听，他知道是我们打的。
他正在做什么事这样？
没有啦，我们不要这样想，就是想说他就是
卡奴，赶快打进来，赶快。
他不会，
你打给柔姐或是打给我都可以。
他不会，
或是赖我一下这样，卡奴赖我一下吧。
他应该没有在听了。
我们很想你耶，真的。
他应该没有在。好，你用你的手机打给他看看。
会不会花很多钱？我看一下。
啊？
我看里面有没有。
你的手机不是，我不能用我的手机啊！我用我的手机，他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行？
他就知道我现在在 on air 啊。
他当然知道啊，因为
对啊，那他会觉得很怪，我怎么用手机打给他？那他不知道你来啊。
嗯。
他可能知道你来。
他也是我连友啊。
连友，
所以我发状态他也知道啊。
他也那，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不见得看到啊。
嗯。
他可能在忙吗？对，他可能在忙。你打打他看啊。哎，有绿灯表示现在在线上的意思是不是？
对对。
哦、oh, ，OK。他也没接你电话。人家现在忙。No.
No.
他铁了心啊就是死都不接的
他可能在忙啊他可能在忙啊
就报告还是写不出来就对了
没有啦那报告老早写出来了那个老早写出来了没有但我看他周末蛮开心啊他去了科学博物馆嘛好像
嗯嗯嗯
对啊 po 了很多开心的照片啊
哦
对，那个，舒缓到他的压力。哎，我那天有看到北京地铁的报告，你有没有看到？
嗯，
他们就说北京地铁挤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嗯、每天都是春运，
每天都是春运，
就是在那个巅峰上下班的时间。后来我说，就那天柔妈在看，她说：“哎，你，我说我前两三年去北京的时候，我说没哦。”后来我想说我搭的时候都不是那个上下班
尖峰时间，
在那个完全根本是挤沙丁鱼，根本挤不，真的是塞到爆，你知道吗？
他们有派那个人在那边帮忙塞
人吗？有啊有啊、
哦、
有啊，还在说，哎、欸，你这高的，你先出来，或者是还是什么，晚一点进去。
影片
啊，
是影片吗？
对啊，然后你知道吗？哦、就那当然是昆明火车站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微信微博上都是呼吁大家尽量少去车站啊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
嗯哼哼哼。对因为好像就是随机砍人这样。
然后北极的朋友就担心说诶、嗯欸、可是每天为了上班还是得挤地铁啊那怎么办啊
嗯哼哼。
结果有人回答说放心北京没事儿因为在地铁里挤得连恐怖分子他刀都抽不出来。
就叠在一起就
对了。没有他真的他那个你去看他完全是塞到爆欸、
超难爆
了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公车那样子、
嗯、
你知道吗、
嗯、
对啊所以小的时候我外婆都会说哎、欸、不要去坐公车会挤死人
你说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对对啊那个就是满满满你知道吗、
嗯、
就是人好像那个门都要关不了了
嗯哼哼哼
就是那个那样子的场景
跨年的捷运
就是这样但他们每天上映这样子的场面他每天上映这样的场面这样嗯那个 OK 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熊熊
谢谢大家
今天还好他有老师那个请假
诶、欸、我在想可能那个文老师去参加那个奥斯卡的颁奖因为没有我说真的因为他去年就有去过了
哦、oh,
对他是嘉宾这样、okay. 观影、oh. 观啊、就是现场的嘉宾
OK
嗯
好那个，所以那个，那你老师就多请假了，他多去当嘉宾一下，你就可以来。
没有，我们课程很多，对。
你们课程很多吗？
要上那个30-40年代，就是中国电影，然后再来就法国新浪潮，然后台湾的80年代的电影。
哦、oh, ，OK。
对对对。
嗯。
就是电影史的部分。
电影史部分，我教你就好了。
我自己看更快我还你教我你有看不懂中文吗
你要看原文书啊
八零年代研究台湾电影还要看原文书、
哦、没有我说其他那些啊其他那些
好啦好啦
好啦我们
谢谢
感谢熊熊
Radio 中广流行网北台湾南台湾澎湖10